每个人都可以读懂的中医。在一个遥远的小山村里，住着一个老先生跟一个小徒弟。老先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这个小村子，本来大家都不知道他会点医术的，只是偶尔一两次街坊邻居的伤风感冒或各类疑难杂病，老是缠缠绵绵治不好时，老先生总会建议他们去吃点什么药，或者自己上山去采些草药下来，往往药到病除，柳暗花明。让村民不可思议的是，这老先生脾气很怪，从来不主动看病，病人找上他的门，他总是摇摇手，叫大家到镇上去找郎中。而一旦这些村民们在镇上摆置乏效时，确实没有办法，老先生总会飘然而至，给点建议，把令人皱眉的疾病像扫灰尘那样扫到外面去了。这老先生也带了一个小徒弟，名叫纸月。小徒弟据说也是村里的孤儿，没有人要，老先生就把他养下来。在这偏僻的小山村里，你想要读书根本不大可能，但不知什么时候，老先生的竹篱茅舍里经常传出阵阵的读书声，什么犀角解乎心热，羚羊清乎肺肝，什么一枝石，本其黄，灵书作，素问祥，难经出，更洋洋，什么人参味甘，大补元气，止可生津，调营养胃。刚开始大家并不懂得，因为大家只知道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除了得到最疑难的病屡治不效，大家才会敲开老先生的竹篱茅舍。不然你要是随便去敲开，必然会被这老先生棒喝一顿。所以村民对这古怪的老头子既敬又畏，竟是因为敬重他能在村民危急的时候出手相救，却从来不图回报，为是为他从来不给村民们面子。村民如果随意和上门来打搅老先生的清静，老先生必定勃然大怒。所以竹篱茅舍里头就只有朗朗的清秀童子读书的声音，当然还有风声雨声以及鸟雀在枝头上啼叫的声音，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杂音。后来村里一位能识文断字的读书人跟大伙说，竹篱茅舍里传出来背书的声音，背的正是中医基础药性赋、医学三字经，还有药性歌阔400味。大家才恍然大悟，这老先生要把自己医道的衣钵传给小徒弟了。直到有一天，小徒弟兴高采烈地对老先生说，爷爷，你要我背的第100本书我背完了，你说等我一背完，你就会跟我讲这书里头的故事，是不是啊？老先生捋着胡须微笑地点点头说，是这么说过，好，从明天开始我就跟你讲这些书里头的故事，也难得你在这几年短短时间就背下这么多东西，爷爷当年也比不上你呀。麻黄篇，像伞一样把风寒挡出去的麻黄。竹篱茅舍在一片阵雨过后显得格外清新，茅舍外面传来敲门声，小纸月兴奋地放下手头的书本，从椅子上跳下来，小跑上去开门。原来小纸月想听爷爷讲故事，讲的是爷爷治病救人的故事，而且不单讲陈年旧事，还有当场号脉用药把病人治好后爷爷是怎么给小纸月评奖的。小纸月最喜欢看到的是这些痛苦的老人小孩怎么一吃了爷爷配的药就高高兴兴地送来鸡蛋或青菜。小纸月不是图那鸡蛋青菜，而是他喜欢看到大家的笑脸，不喜欢看到大家病苦的样子。他也想像爷爷那样在药柜里抓来抓去几味药，就可以把乡亲们最苦恼的事情解除了。所以从小到大，小纸月对百子柜里头的每一味药都充满了无限的遐想，都非常好奇，而且认为这里面的东西一定很神奇。门开后，一个大叔扶着他的妻子，这妇人头上包着一条头巾，而且还用一只手捂住头部。小纸月把他领到诊桌前，老先生放下手头的一部古籍。原本他都会拒绝这些病人的，但想到小纸月已经背完那么多典籍了，是时候给他喂喂招，让他开开窍了。所以老先生开始并不排斥大伙上来看病。大叔比他妻子还着急地说，老先生，昨天我俩在庄稼地里干活下了大雨，都被淋湿了，他回来就喊头痛，越痛越厉害，又来麻烦您老人家了。老先生先凝神静气，好好脉，点点头说，现在还怕冷吗？这妇人痛苦地点了点头说，全身上下没有一处舒服的，头也痛，好像痛到骨子深处去了。他还没说完又呻吟了一声。 老先生叫他伸出舌头来，一看舌淡苔薄白，便说：小纸月，这是啥脉象啊？小纸月也跟着爷爷摸了一遍，说好像是符脉。老先生望了一下纸月，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什么是好像啊？小纸月才知道自己又含糊了，老爷爷最不喜欢别人马虎含糊，搞不清白的。纸月马上肯定地说：是符脉。老先生又说：脉浮带紧，身体如同被绳索捆绑，头痛骨痛，又出不了汗，这该用什么呢？小纸月马上反应过来，因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果断地说：麻黄。老先生点了点头说：还不赶快把麻黄汤写出来。小纸月笔走龙蛇，但字又非常恭敬，这也是老先生一手调教出来的。看病写方子，字要快，但又不能潦草，如果写不快，必定会被爷爷责备，疾病是十万火急的事，不然怎么叫做疾病？你怎么能够耽搁时间呢？要分秒必争，而方子应该工工整整，写得糊糊涂涂，不是一个真正郎中的作风。所以到背书到练毛笔字，爷爷没有不严格要求的，背书要吐字清晰，不能含含糊糊，毛笔字要清秀工整，不能潦潦草草。病人还没有反应过来，一手漂亮的麻黄汤，麻黄、桂枝、杏仁、甘草就在一张泛黄的宣纸上铺展开来。小纸月问爷爷说：几剂呀？爷点点头说：治外感病如降，冰桂神速，一剂发其汗。老爷爷从来都是这样，能用一剂药解决问题的，绝不开第二剂。想不到下午这大叔就高高兴兴地提来一篮鸡蛋，千恩万谢说：才喝第一碗，身体就出汗，头不痛了，也不怕风了，毛巾都取下来了。老爷爷点了点头说：这季节天无三日晴，雨时多，到外面干活别嫌麻烦，把蓑衣也带上，你半底子差，招不得风冷露雨，要多休息几天。这大叔点点头，再次感谢后就回去了。老先生随后便问小纸月说：为什么用麻黄汤来治疗风寒头痛呢？纸月想了想说：其在脾者，汗而发之。爷爷以前跟纸月说，村民们干活出汗，一下子淋了雨，水气就会钻到毛孔里，令得毛孔关闭，发散不出去，所以不能出汗，头痛骨节痛。我们就用麻黄汤帮他身体皮肤发发汗，风寒就沿着毛孔原路返回，排出体外。老先生又点了点头说：没错，麻黄乃肺经专药，肺主皮毛，皮毛必郁，用麻黄可以直接打开肺气，开发腠理，使必郁的风寒水湿宣发出去，身体像被绳索捆得紧紧的状态一下子就松绑了。你看这麻黄像不像一把伞？小纸月看来看去摇摇头说：爷爷，我看像小管子，不像伞啊。老先生笑笑说：它的形状是中空的，中空善通表里气，但它的性格却是心温，善于发散的，所以它像一把往外打开的伞。你看雨湿临近身体来，立马把伞往外挡回去，使皮表布上一层金钟罩之气，这样毛窍通畅，雨湿进不来，头痛骨节痛，怕冷都通通好了。小纸月点了点头。老爷爷总是喜欢用最通俗的物象来比喻医理药性，让纸月听完后永远都不会忘记。所以纸月每次在跟爷爷看完病后，总会问爷爷：这些草药是为什么能治病的？是怎么治病的？爷爷总能够信手拈来，讲出一大堆让人心开一解的道理来。这就是纸月最喜欢听的中药世界里头的故事。桂枝篇，桂枝亭的由来。中医用药配伍很神奇，但如果用药不好，必将造成难以挽回的伤亡。小小药堂里头，一张小小的宣纸上面，任何一个毫厘的变化都不是小事。这部小纸月正拖着腮帮子，听着爷爷在讲桂枝亭的故事呢。爷爷先在纸上写了两排字：时来砒霜救人，运去桂枝丧命。然后问可以把毒药变成救命灵丹，把良药变成杀人利刃，这是什么道理？只听老先生缓缓道来：在清朝的时候，有一个富贵人家，他的小妾得了伤寒，便请当时名医金慎之治疗。金慎之医搭脉，又问起病情，知道这是外感风寒，体表亏虚，所以病人恶风，汗出，脉浮缓，于是便选用伤寒论的群方之首桂枝汤。由于这小妾素来体弱， 身体不耐药力，所以金慎之只给他用到五分的桂枝。这富翁拿到了方子，便到当地的药房配药。这张药单刚好给一个新来的学徒调配，学徒看到五分的桂枝，却以为是五钱，大手大脚把药抓好。富翁提回去后给小妾煎服了，想不到第二天这小妾就一命呜呼。小芷月愣了一下，在他小小脑瓜里从来没有听过桂枝可以杀人啊。爷爷知道芷月的疑惑，便说辩证不当，良药遂成利刃，用药精准，杀刀亦是牙刀。小芷月想起以前背过的古训，成其入胃，阴盛则亡，桂枝下咽，阳盛则毙。本来草草背过领悟不深的，现在听爷爷讲，背上都出了点冷汗，这用药跟用刀没有什么区别呀。使得好可以把病垢刮下来，使不好却把人刮伤了。小芷月赶紧追问，接下来怎么样了？爷爷知道自己讲这个故事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他就是想叫芷月在抓药时要步步留神，不能分心他处。你如果不聚精会神，你一件小小的事情都干不好。就像人吃着饭，一分心可能连碗带筷都会掉到地上，碗碎了可以再买，可人走了却不能再来。所以小芷月平时即使嘻嘻哈哈，想问题天马行空，可一旦进到药房都默不作声，严阵以待，如临大敌，如履薄冰。爷爷为何让芷月既能够养成天马行空般无所住置的思维，也要让芷月能够知道人在世上走，特别在医林之中，步步是法，寸寸有道，所以从来没有在这方面少做过功夫。纯粹天马行空，不细心谨慎，成不了大医家；纯粹老实干事，思想打不开，也成不了大医家。然后爷爷才继续讲下去，这富翁岂能善罢甘休，于是向当地衙门告状，名医金慎之只能被迫对簿公堂。他心中就想，自己名字叫金慎之，金慎之就是提示自己一辈子行医要小心谨慎，我用药都是再三核对，反复思量，怎么会错呢？于是就叫富翁把药渣拿回来，一盘查发现桂枝数量远不止五分，最后终于查出是药房里新来的学徒配错了药，导致误伤人命。最后只有药房完全承担富翁小妾全部的丧事费用，而且还在坟墓旁边建起一座亭来，这个亭就叫桂枝亭，因为这件事就是因桂枝而起。这不仅要让名医谨慎，更要让药房抓药的人谨慎。老先生指了指宣纸上的字，顿了顿继续讲道，金慎之因为这件事差点锒铛入狱，于是感慨地写下一联，是来砒霜救人，运去桂枝丧命。他即使曾经用过砒霜来救治肿瘤包块肝癌的患者，但怎么能想到在自己手中的桂枝居然因为药童错误抓药而导致病人丧命。所以金慎之从此更加谨慎，这也留给后人一个教训，药房就是一个慎之又慎的地方。药房无小事，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片刻的差错必将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失。什么叫解机？小芷月以前学桂枝时问爷爷什么叫做解机，爷爷只笑笑跟小芷月说，医道是体悟内证之学，你自己不尝苹果，叫我跟你说苹果的味道，你怎么听得懂？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过不久你自己就会明白了。这次小芷月太有感触了，这天他睡在小竹床上，以为天气转热，就把被单都撤掉了。贪凉爽是人们的一种习性，爷爷在旁边看在眼里，明白在心里，只是笑了笑，暗暗说一句话，让这小家伙吃点苦头也无妨。想不到第二天一起来，小芷月的脖子都歪了，忙找上爷爷问，吹了一个晚上的风，觉得很凉快，但这小脖子怎么动不了了，好像被绳子绑住一样，一动就痛。爷爷笑笑说，不是跟你说过睡觉要把被子盖上吗？睡到深夜天气变冷，谁来帮你盖被子呢？这不用着凉了，以前着凉是流鼻涕头痛，畏风怕冷汗出，你用桂枝汤一剂就好了，现在架上了一个颈浆，紧紧如绳绑，不舒服，你说该怎么办呢？小芷月拍拍脑袋说，我明白了，脉浮缓，苔薄白，汗出颈浆，就用桂枝加葛根汤。 爷爷笑着说，那还不赶快去抓药熬药。纸月只抓了一剂，煎完后马上喝了一碗，然后就赶紧把被子拿出来，跳到床上去，把被子一包，只露出个眼睛跟鼻子，包得像一只熊一样。随后他就慢慢感受到身子在出汗，他记得以前爷爷说，只要让他慢慢出汗，不要出大汗，出到内衣基本有些湿透，马上换上干爽衣服就好了。这次还是毫无悬念，风寒是怎么进到身体里来的，同样按照原路通过发汗解肌，一剂桂枝加葛根汤，只喝完一碗，这个脖子就松了，能动了，也不痛了。这剂汤好像一下子帮肌肉松绑一样，原本刚睡醒时那种肌肉被风寒捆绑的僵硬的感觉一下子解放了。爷爷走上前来问小纸月说，纸月呀，你能告诉爷爷什么叫解肌吗？小纸月笑笑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个不好说，你吃过苹果就知道苹果的味道了。爷孙俩相视哈哈大笑。桂枝酒治风冷头痛，有个妇人月经期间淋了一场雨，头就痛，她以为月经过去后头痛可能会好，想不到拖了七八天，头痛不但没好还加重，既怕风还出汗。老爷爷对小纸月说，麻黄汤可以治疗风寒痹表的头痛，这个头痛为什么不能用麻黄汤呢？小纸月说，无汗用麻黄，有汗用桂枝，汗出不来可以用麻黄发汗解表，如果汗已经出来身体还有风邪，应该用桂枝温通经脉。老爷爷又问，你看用什么办法能最快速的把桂枝温通经脉的功能带到头上去，让他头部的经脉疏通，疼痛迅速好过来呢？小纸月想了想，这以前爷爷可没有教用什么东西能带到头上，而且最快速把风寒头痛治好呢？想了一下后，纸月说，头痛不离川芎，应该是川芎吧，我用桂枝汤加上川芎治疗他脉浮缓汗出的风寒头痛。老先生笑笑又摇摇头，小纸月就不解，这究竟对还是不对呢？只见爷爷随手一指，要架子上那瓶桂枝酒，便跟纸月说，虽然头痛不离川芎，川芎能很快引药到头，但川芎再快也没有酒那么快。小纸月一笑，他想起前段日子在泡桂枝酒时多余了一大坛，当时他就跟爷爷说，纸月也想尝尝，看爷爷经常喝酒喝得那么开心，想看看这酒是什么味道。爷爷也不加阻拦，让纸月喝上一杯，想不到一喝完，纸月觉得这酒从嘴巴到胃一直烧辣辣的，马上脸红汗出，浑身发热。纸月说，这酒不好喝，辣得像刀子割一样，我以后再也不喝这酒了。爷爷笑了笑说，都跟你说了，年轻人不要喝酒，你身体还嫩着呢。小纸月跑到镜子前一照，满脸通红，而且脸上还呼呼发热，一直到下午才平息下来。通过这次他自己亲自体验，知道什么叫做酒能引药上行上达头面了。于是小纸月就倒出桂枝酒来热了一下，再递上一杯给这头痛的妇人服用。一杯酒下去，很快这妇人的耳朵就发红发热，刚来时还捂着脑袋，马上就不用去捂住头了。这妇人还有点不可思议，自己还甩了甩头，发现确实不痛了，才万分感谢的离去。这时爷爷才说，考考你，桂枝酒是治疗风寒头痛最特效简便的办法，小纸月你说这是什么道理呢？面对爷爷随时的提问，纸月早就做好了准备。纸月说，桂枝心肝发散为阳，又能温通经脉，热酒也能疏通血脉，直上头面，两阳相合，直达头顶。头为诸阳之会，头部阳气不够时，风冷就会约束经脉，不通则痛，当头部阳气充足时，经脉就会饱满畅通，寒气就会通过汗而跑出身体去。所以桂枝酒可以温通头部经脉，治疗头部风寒冷痛。爷爷微微一笑，点了点头，防劳当风间必痛，俗话说三分治七分养，很多时候慢性疑难杂病，医生难以越俎代庖，药物仅能尽到三分力，另外七分功还得要靠养生保健，不然小小的肩臂痛都有可能让名医术手头痛。有一位壮汉，虽然形体壮， 但肩周痹痛却有五六年了。刚开始吃药能够管上三两个月不发，后来只能管一个月，再后来只能管上一周，到现在吃药也麻木了。镇上县里的医生没有不寻找个遍的，听到哪里有好医生就去，搞得一个小小的肩痹痛让几十个大名鼎鼎的医生都认识他，都不好意思再给他开方用药了。他这次实在没办法再干活了，两条肘臂痛得根本打不开来。以前他这么强悍的身体可以把两大桶水都举起来，但现在居然举不起自己两条手臂。于是垂着双臂走来，他不是用手去敲门，而是去用头。小芷月听到这敲门声太大了，不知是病势危急还是鲁莽之人所为呢。一开门看到这个壮汉，便愤愤地说，敲门也要礼貌点啊，给你这样一敲，这竹门都快掉下来了。这壮汉惭愧地说道，不好意思，我实在太难受了，两条手都像被冰冻住一样，动都动不了，只好用头来敲门了。小芷月一想，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冰冻肩最厉害的肩周痹痛，于是把他领到诊台桌椅前。老先生还是读着他的古书，好像刚才那么大的敲门声他都没有听到一样。小芷月喊了一声爷爷，老先生才把书放下，问道，那该怎么办呢？小芷月说，还是桂枝加葛根汤。老先生点点头说，那还不赶快把方子写出来。不到片刻，方子就在一张微黄宣纸上铺展开了。方子上的字完全不像是一个小娃子写出来的，看起来少说也有一二十年的功底。殊不知小芷月在短短几年时间练下的字真不少于平常人几十年练的字。刚开始他还不是用纸来练，而是用树叶片沾水写，真是挥毫大则龙蛇舞，才像深山是夜空。那壮汉看了宣纸上就那几味药，不像寻常镇上那些医生大手笔一开就是一二十味药，他就怀疑道，我这病这么重，就这几味药包起来没有一点的能治好吗？老先生笑笑说，虽跑虽大无重量，秤砣虽小压千斤，药若对症一碗汤，药不对症满船装。这壮汉听了觉得有道理，便点点头，但还是有些疑惑说，老先生，我这病治了五六年越治越重，那我都瞧过，就是吃药时管住几天，不吃药时又加重，你看我现在都干不了活了，这生活可怎么过呢？你说这药真的能治好我的两条手吗？我可是慕名而来呀。老先生摇了摇头说，这药治不好你的病。这下不单这壮汉大失所望，连小芷月都觉得有点匪夷所思。据他所见，爷爷从来没有说过要治不好病的呀，而且爷爷还教小芷月读《黄帝内经》，里面有句话说，病非人体固有之物，然能得亦能除，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既然爷爷说治不好，那为什么还开方呢？这时爷爷才说，要治三分病，另外七分得靠你自己去养，你自己就能治好你自己的病，你为什么还来找医生呢？这壮汉有点傻了，我能治病我还来找你吗？我怎么能治好我自己的病呢？我连煎药都煎不了，还要叫人来代劳，门都敲不了，怎么能治好我的病呢？这时爷爷才缓缓道来，药物只能治病的去路，不能治病的来源。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手臂痛最开始是怎么得的呢？你想一下，你第一次得病前是怎么得的呢？这壮汉想了一下便说，那一年夏天，我同妻子同完房后，觉得胸中燥热，在睡觉时把所有窗户打开，把手放在窗台边上吹风取爽，第二天起来手就有点僵，但不以为意，以后偶尔有些痛也没去管它，可越到后面越是严重，我才到处求医问药。老先生又问，那你现在睡觉还开不开窗呢？壮汉摇摇头说，不敢把窗开大了。老先生又问，你现在手睡觉时是放在被子里面还是被子外面的呢？壮汉不假思索地说，我睡觉从来没有把手放在被子里面过。这时小芷月露出了笑脸说，我明白了，爷爷。老先生望着小芷月说，你明白了什么呢？小芷月哈哈大笑，记得那天我歪了脖子吗？就是睡觉忘了盖被，把窗打开来图个凉爽，这风寒之邪伤人于无形啊。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睡觉时我连手都不放在被单外面，就是怕招风受凉。这大暑天不怕地不怕，无形的风寒就可以把你搞得不能干活。壮汉才清醒了过来，说怎么以前都没有医生跟我这样交代呢？坐卧不当风，棉石手要缩进被单中。懂点养生的人都知道，你所以反复肩背痛，就是反复撞南墙都不知道悔改呀。于是老先生便叫小纸月在药单后面写上一行字：房事过后，精气外泄，气血内虚，不知养护，但图凉爽，开窗露肘，风邪乘虚而入，必阻肩部经脉，用桂枝加葛根汤解肌发表，调和营卫，疏通经脉。这壮汉在一个月以后又来了，不过不是来看他的病，而是带另外的人过来。他笑着说，感谢老先生良言相赠。老先生言语优胜于金石药物啊。我吃完药后从此睡觉再也没有露出手臂，到现在也再也没有手臂痛了。你说自己能够医治自己的病，我现在明白了，原来我是自作自受，是无知，是自己把自己搞出病来的。为什么桂枝汤能够通开经脉，让痹痛减轻呢？小纸月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虽然知道颈肩痹痛被风寒外束的可以用桂枝加葛根汤，但为什么用这汤方？小纸月总喜欢探究用药背后的所以然，没有搞清楚他就绝不会善罢甘休。所以他围着爷爷问了好几天，爷爷跟他说要知道梨子的味道要自己去尝，但小纸月不管这一套，一定要爷爷说个所以然。没办法，爷爷只好想出个实验，于是叫小纸月趁着大冷的天到井边去打起一桶水，然后让这桶水在外面冻上一天。小纸月不知道爷爷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想到爷爷总是计谋百出，让人琢磨不透，也就照办了。第二天外面还刮着风，大伙吐出的气都有些白，爷爷走到亭子篱笆外面，一碰那个水手马上缩回来，于是叫道，小纸月快过来呀，你不是说想知道桂枝是如何通经脉止痹痛的吗？爷爷今天要告诉你哦，你可要瞪大眼睛要听话哦，等会儿你就知道，而且终身难忘了。小纸月一听很兴奋，这个想了这么多天都想不出的道理，爷爷怎么今天才准备告诉我？爷爷你太会卖关子了，早点告诉我不就成了，不用我这几天老缠着你问。老先生把小纸月叫过来后跟小纸月说，爷爷说的话你可要听哦。小纸月点了点头。老先生接着说，你把手放到这桶水里面去，而且要把手泡过肘，等下就要揭晓答案了。小纸月一听答案快要出来，爷爷还没喊开始，他就把双手插到那桶水里面去，手才一放上去就马上后悔了，眼睛瞪得大大的，那表情显得不可思议，怎么这水这么冷，像是手放进冰窟窿里面一样。但既然答应爷爷，就要有始有终，可不能中途食言啊。小纸月最讨厌中途食言的人，所以他自己从不中途食言，食言而肥的事情他想都没想过，于是开始咬紧牙关忍着。爷爷好像若无其事，居然在旁边抽起旱烟来，看都不看小纸月，在烟雾缭绕之中像是飘飘欲仙那样，神思不知道飞到了哪里了，真是冰火两重天啊。一个被冻得咬紧牙关手指打哆嗦，一个在旁边享受着温暖的旱烟，而且坐在石头上翘起二郎腿在观赏着这清晨的美景。小纸月的每一秒像是在受刑一样，他几次想喊爷爷又喊不出口，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大喊一声爷爷，老人家才慢条斯理地回过头来，假装浑然不知道地问，什么呀小纸月，还没到时间呢。小纸月焦急地问，这两条手冻得有点僵了，有点动不了了。爷爷笑笑说，你想不想知道答案呢？你不想知道答案的话那就算了吧。一想到几天都百思不得其解的答案，小纸月怎么肯随便放弃，再次咬紧牙关不敢作声，直到爷爷旱烟抽完站了起来，才跟小纸月说，好了好了，我们到屋子去说吧。小纸月把手从那桶冰水里伸出来时还在打颤，两条手臂都动不了了，就像被冻成冰疙瘩一样硬邦邦的， 他巴不得马上跑到屋里去烤火，喝碗热水。想不到他最想干的事情，爷爷早就为他准备好了。一进到屋子里，居然发现爷爷已经烧好了一个火盆。小指月就像那天用头敲门进来的大汉一样，双手下垂，举都举不起来，赶紧跑到火盆旁烤起火来，说：“这暖和呀，真舒服啊。”暖是暖了些，但手指头还有点不听使唤，甚至因为在冰冷的水里泡得太久，筋骨气血好像被冻僵一样，阵阵的痹痛感觉从手上传来。虽然烤了火感到暖，但痹痛还是没有消除。这时爷爷端上一盆热腾腾的汤，小指月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喝了起来，又辣又甜，真好喝。不到一刻钟，小指月借着热汤的力量，额上出了点小汗，僵硬痹痛的手开始灵活，而且疼痛居然也消失了。这是什么汤呢？小指月马上就想起那熟悉的汤药味，第一句就跟爷爷说：“爷爷，那应该是桂枝汤吧？”爷爷点了点头，温通经脉，指风寒痹痛第一方桂枝汤名副其实，如假包换。因为甜直接补他的气血，辣一下子把被寒冻的血脉直接打通，把寒气赶出体外。小指月马上醒悟过来，一拍脑袋说：“我知道答案了，爷爷，不用你说，我知道了。”哈哈，老先生这才点了点头。他喜欢看到自己的小徒弟自己去体悟医道，而不喜欢给徒弟灌输各种条条框框，也不想用自己的语言去取代小徒弟的思维。他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小徒弟能够独立思维，能够以自身的体会去印证医理医道。这时小指月想起了《黄帝内经》上面说的话：“寒则涩而不行，温则消而去之，血气遇寒则凝，得温则行，寒主收引，不通则痛。”这样一切关于寒性收引，令血脉聚集不通，从而引起痹痛，最后用温通经脉的汤方或方法让经脉舒展，血脉重新恢复流通，从而达到止痹痛的目的。这整个病理过程跟医药作用过程，小指月在今天早上都彻底明白了一番，这胜过他读好多书、治好多病人以及听爷爷讲好多话。因为从别的地方听来的未必是自己内证到的学问，只有自己切身体会，医道才能够有生命，才能够得心应手。你如果不能得于心，没有心灵的体悟，如何灵活运用桂枝汤于手中去治疗各类寒性痹痛呢？一灯能除万年暗，桂枝能够杀邪恶鬼。这几天小指月来回都在想这个问题，哪里有什么邪恶鬼呢？如何用桂枝去杀呢？但为什么那个病人吃完药后就没有再梦到邪恶鬼呢？难不成爷爷会画符驱鬼，但为什么从来没跟我说呢？原来有一位病人有大半年经常梦到过世的亲人以及阴邪鬼怪，好像整个人都掉到冰窟窿里去，而且经常被吓醒过来，醒来后心砰砰跳，两手按在心上都缓不过气来，甚至冷汗淋漓。老先生就开了两味药，桂枝与甘草。病人吃了老先生的五副药后，这半年多经常梦到邪恶鬼的居然好了，而且心也不慌跳了，也不用把手按在心上。小指月对于桂枝甘草汤治疗心下忌郁的案者，这样的病是了然于胸，但凭什么这两味药可以把梦里的鬼怪赶跑，他是百思不得其解。而且这病人吃完后原本手脚凉，整天都露不出笑脸的，居然手脚热了起来，还满面春风过来，怎么这前后就差别这么大呢？他缠着爷爷，爷爷总是笑而不答。小指月再次问道：“为何桂枝甘草汤可以治邪恶鬼？”爷爷终于发话了：“不可说，不可说。”越是不可说，小指月就越是不过瘾，越是不放过，便拉着爷爷的长袍撒着娇说：“爷爷不说，我不放过爷爷。”老爷爷故作嗔怒，拿起手中旱烟筒就在小指月的额头上敲了三下，说：“今晚回去好好睡觉。”小指月马上被镇住了，爷爷很少敲他脑袋的，怎么说话糊里糊涂的，难道爷爷老糊涂了？现在才是中午，叫我回去好好睡觉那才说得过去，怎么叫我今晚回去好好睡觉？小指月刚要说出口来提醒爷爷现在是中午不是晚上，但发现爷爷已经飘然回卧室去了。小指月摸摸额头， 好像明白了些什么，眼睛转了一下，笑了笑，便自忙去了。当天夜里，屋里一片漆黑，屋外一轮明月，眼见着被乌云遮住，一阵清风过来，云朵移开，月光无比皎洁地洒在竹篱茅舍边上，让人想到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的诗境。四围一片蟋蟀的叫声，就在这时正好三更，小指月从来没有这么早爬起来，他从床上爬起来，左看右看，周围没有发现有亮光，他就疑惑，难道我想错了？然后他蹑手蹑脚地走到爷爷卧室门口，也没有发现里面有什么动静，难道爷爷睡着了？不会吧，爷爷明明暗示我今晚三更到他卧房门口啊。于是指月忍不住好奇，便举起了手敲了三下门，很快的一盏灯在门内亮了起来，小指月心中一阵激动，爷爷果然没睡，真有东西要传给我。小脑袋上马上盘旋着各种画面，一定是不同凡响的降魔驱鬼招数，不然怎么会在深更半夜喊我悄悄到他屋里去传呢？小指月还在想，古代传的大法大道都是袈裟之围，法不传六耳，以心印心，这爷爷有什么秘而不宣的绝技呢？我今天一定要擦亮眼睛探个究竟。小指月正在胡思乱想之际，门一压一声开了，第一个迎上来的是爷爷手中托的那盏煤油灯。小指月掩饰不住心头的兴奋，刚要开口喊爷爷，想不到爷爷借着灯光一口气就把煤油灯的灯火给吹灭了，刚才还一片光明的卧室一下子变得满是漆黑，昏不见人。随后爷爷顺手就把卧室门关上，小指月还没有反应过来，呆在那里不知所以。刹那间，在明暗交替的那一点，小指月脑中的一团迷雾一下子破了，他笑了笑，带着满足的表情慢慢地走回了自己的卧室，而且边走边小声地嘀咕，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心烛火，当心火光明，暗示不在，心情一片愉悦开朗，大放积极。当心火摇曳昏明，四处就鬼影重重，漆黑阴暗，没事你都会胡思乱想。当心火光明，周围都暖洋洋，四肢温和，不再怕冷。当心火不明，四处都冷冰冰，身体都寒凉怕冷。所有的阴暗鬼梦都是起源于心脏阳火不够，不是鬼符可以驱除鬼梦，而是桂枝甘草汤心肝化阳，助阳化气，令心脏动力加强，这样凡心阳能够普照到的地方就断无生病怕冷之理。所以一吸阳气一吸命，一吸寒气一吸病。小指月不单想通了治疗心阳虚、梦恶鬼手冰凉心痹痛等常见病症，他更加想通了一切因成型的疾患，最终都可以通过阳化气来去对治。爷爷给他传的这盏灯，不是在传治恶鬼的符咒，也不是在传着驱魔的汤方，而是在传千年医学道统代代相承的阴阳之道。为阳光可以消阴翳，桂枝性味归经性温，味辛甘，归肺肾膀胱心经，功效发汗解肌，温通经脉，助阳化气，平冲降气，用于风寒感冒、脘腹冷痛、血寒经闭、关节痹痛、痰饮、水肿、心悸、奔吞，禁忌血热妄行者禁服。紫苏片，一碗田螺紫苏汤。竹篱茅舍周围没有闲草，用的好都是宝。有一天，小指月跟爷爷俩人各背着一个药篓，一大一小，到周围割紫苏去了。爷爷边割边问小指月，这紫苏有什么作用啊？小指月早就知道爷爷会随时提问，便不假思索地说，紫苏辛温，一能解表散寒，治风寒感冒，二能行气宽中，治胸肺脾胃闷胀气滞，三还能解鱼蟹毒，对于吃太多鱼蟹引起中毒而导致腹痛吐血的人，可以用它来解毒。爷爷听了后满意的点了点头，沿着小山路一直走到山脚，有户农家，这户农家的男主人经常到河里捉田螺，然后拿到市场上去卖，换点油盐。这天，这家大嫂隔远就看到竹篱茅舍的爷孙俩人悠闲地走着，左手拿着刀，右手拿着一把紫色叶子的东西，在边走边聊。他马上迎上去，着急地叫道，老先生，老先生， 且慢走，我家男人昨天又吐又泻，现在肚子还痛，不知道怎么回事。”爷孙俩听了后跟他到农舍里去看，只见大叔躺在床上，用手捂着肚子，眉头紧皱，看样子腹中痛得难受，不然怎么如此强壮的一个大男人居然难受的皱眉咬牙。切完脉后，老先生就问，昨天肚子痛之前你们吃了什么？大嫂马上端出一大盆田螺，说这几天抓了很多田螺，卖也卖不完，所以自己就天天吃，昨天一下吃了很多，一吃完后肚子就胀，胀到受不了，又吐又泻，吐泻完后人就蔫了，躺在床上还没缓过来。老先生便问小芷月说，为什么吐泻呢？小芷月寻思了一下说，吃了脏东西或吃太多，消化不了，就要通过吐泻来给泻以出路，这是身体在自救。老先生又笑着笑问，那该怎么办呢？小芷月指着手中的紫苏说，办法不都在这手上了？爷孙俩相视而笑，便把两大把紫苏给了大嫂，并叫她用一把去熬汤，这一把少说也有二三两，连梗带叶都可以用。老先生又说，好吃不多吃，山珍海味吃太多了，人也病得快，海鲜鱼肉田螺螃蟹虽是美味，总不如粗茶淡饭，以后要注意饭到七分饱，放开肚皮的吃，只会把病给吃进来。说完，爷孙俩便回竹篱茅舍去了。第二天早上，一阵紫苏的香气把小芷月从梦中唤醒过来，只见爷爷端着一碗紫苏田螺汤放在桌上。小芷月一个鲤鱼打挺就从床上跳下来，这可是不容易吃到的好东西啊，但是一想到昨天看到那大叔痛得脸都发青的样子，小芷月又犹豫了，说我不再做实验了，这个教训从别人身上得来总比自己去挨苦要舒服。爷爷听后哈哈大笑说，原来你还是怕长药，怕以身试药试病，但这次不是叫你像那大叔一样生病，这次是上好的紫苏田螺汤，今天早上那大叔亲自送过来的田螺，我们用昨天采来的紫苏做汤。小芷月眼睛一亮问，那大叔怎么样了呢？爷爷笑道，当然是生龙活虎了，吃完紫苏汤后肚子就不痛了，昨天好好的睡了一觉，今天醒来龙精虎猛。小芷月露出了快乐的微笑说，那这个田螺汤吃了应该没事。爷爷笑笑说，当然没事，那大叔并没有在做田螺汤时放些新鲜紫苏进去，而且是一下子放开肚皮当饭吃才会吃坏，你看在做鱼蟹虾螺的时候放进新鲜的紫苏叶，一可以调味脾胃，二可以芳香醒脾以开脾胃，还可以解毒，防止这些水产品引起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轻微的食物中毒，甚至皮肤瘙痒出疹子这种过敏反应，你加进这紫苏叶进去拌煮食吃，这一方面的担忧就可以减免。只听得一阵喝汤声，还有小芷月的赞美声，真好喝，一碗田螺紫苏汤转眼就被他喝完了。虚人感冒用参素饮，紫苏跟麻黄都能够解表散寒、治风寒感冒，它们有什么不同呢？什么时候用紫苏，什么时候用麻黄，小芷月有些糊涂了，特别是学到这些药物功效相近的时候，他就有点矛盾，到底该用紫苏还是该用麻黄。这时爷爷便说，麻黄、紫苏都是辛温发散，麻黄发汗解表力量峻猛，紫苏发汗解表力量缓和，轻症可用紫苏，重症要用麻黄。小芷月又问，如果用错了怎么样呢？爷爷严肃地说，祸不旋踵，轻症用麻黄，若体虚之人必汗出不止，重症你用紫苏，风寒必表厉害，你这紫苏上去病重要轻，如隔靴挠痒也治不了。小芷月马上会意。这时一个小女孩在她母亲的带领下敲开了竹篱茅舍的门，小女孩的母亲说，这娃子感冒咳嗽都一个月了，还流鼻涕，怎么吃了那么多感冒药，稍微好点又重新感冒，反反复复搞不好。小芷月就先问了，怕不怕冷，出不出汗。只见那娃穿着一件比较厚的衣服，而且还戴着帽子，爷爷看在眼中，心中早有答案。小女孩的母亲说，都不敢吹风，也没什么汗，还经常头痛，胃口也没有，老是打不起精神，上学都耽搁了。 爷爷摸完了脉，问芷月：“你看这是什么回事呢？”小芷月寻思了一下说：“脉浮又有点弱，既有风寒表邪，又有中气不足，这可该怎么办？用补吗？会把邪给练住？用发汗吗？这么薄的底肯定受不了。”爷爷笑着说：“如果用汗法可以治好，他前面吃那么多感冒药早就好了。小孩子有什么生理特点呢？”小芷月马上想起来说：“脾肠不足，容易内伤实质，外感风寒。”爷爷又问：“既然知道体虚脉弱，外有邪风脉浮，那该怎么办呢？”小芷月笑笑说：“补气解表咯。”爷爷接着说：“那用什么方子呢？”小芷月想都没想，便说：“参苏饮。”爷孙相视而笑，一张以人参配苏叶为主的补气解表方，治疗气虚反复外感的病症就写在了纸上。几天后，小女孩高高兴兴地上学去了，把帽子也丢掉了，也不怕冷了，胃口也开了。反反复复折腾了她将近一个月的感冒，居然两剂参苏饮就让她气足风散，诸症自愈。爷爷便问小芷月：“为什么前面医生用麻黄汤越发汗她越容易感冒呢？”小芷月说：“爷爷以前说过，当两军对战，守卫兵力不足时，你打开城门反而引邪入内，所以当体虚力弱时，一个小感冒你都不能用大发汗，一发不患邪之不去，而患邪之复来。况且毛孔一打开就要消耗正气，本身正气不足，邪风就趁着毛孔钻进来，这就是麻黄汤用不好还会加重感冒的道理。”不过小芷月还有点不解，为何在参苏饮里头人参就放那么一丁点。爷爷点了点头，他知道细心的小芷月一定会从发现这参苏饮的秘密，那就是人参剂量绝对不能大。病人体虚力弱，你稍微用小剂量，小剂量可以走上浇筑元气，驱除邪气于肌表。爷爷早就准备好了，拿出了玉昌的玉意草，指了一段叫小芷月读下去。小芷月恭敬地捧过书本，便用那清脆的声音读了起来：“伤寒病有一用人参入药者，其变不可不明。盖人受外感之邪，必先发汗以驱之。其发汗时为元气大旺者，外邪使成药势而出。若元气素弱之人，药虽外行，气从中内，轻者半出不出，流连为困；重者随元气缩入，发热无休。所以虚弱之体必用人参三五气分入表药中，少注元气以为驱邪之主，使邪气的药一涌而去，全非补养虚弱之意也。”这一段一读完，不用爷爷解释，小芷月立马明白了虚人感冒用小剂量的人参配合治气神药苏叶，轻微地宣开一下肌表，这样风邪去，胃气的补益，身体自愈，这样就截断了缠缠绵绵感冒不止。小芷月想不到这么矛盾的病症，把两个办法统在一起就把病给治好了。他以前只想到体虚要么就补气，想不到一补外邪就更加留恋不去。然后他又想有外邪那就发汗逐邪，想不到用大剂量去发汗反而把身体搞得更虚，邪气反而去而复来。想不到爷爷居然用这种小剂量的补气法，配上解表散寒疏通气机非常平和的苏叶，两个一搭配补气驱邪，小女孩一个月都好不了的感冒就彻底好了。可见感冒用药不当也会拖得缠缠绵绵，用药得当照样腹背而卧，随手取效。气滞加外寒怎么办？碰到简单的外感风寒可以一汗而解，碰到简单的内伤实滞可以一气理顺，消食化积。可如果既有风寒感冒，又有胸脘痞闷，胃口不开，这该怎么办呢？而且像这种情况最常见于小娃子，这不一个妇人带着他五岁的小娃子敲开了竹篱茅舍的门，娃子都快一周没胃口了，又怕冷打喷嚏当感冒治，反复治不好。老爷爷便问小芷月说：“为什么发汗解表解不了风寒感冒呢？”小芷月笑笑说：“食物要靠脾胃来运化，药物也要靠脾胃来运化，脾胃运化不了，虽然把风寒赶出去，但肌表气血上不来，一样会很快感冒回去。”老爷爷点了点头说：“难经曰，损其脾者饮食不为肌肤。” 当脾胃有食积，吃进来的营养就消化不去。脾胃是周身气血生化之源，它自己消化不了水谷，就没有多余的气血供给五脏六腑、四肢百脉、肌表毛孔，所以肌表毛孔必然会为之开合失常。小指月点了点头说，难怪一般解表散风寒的药治不了他的感冒。老爷爷说，确实这就不是麻黄所能了，应该找一味药，它既能够外散风寒，又能够理气和中，你想想用什么药呢？小指月一下子就反应过来说，非紫苏莫属。老爷爷又说，那该用什么方呢？小指月说，香苏散内草陈皮，外感风寒气滞遗，恶寒发热胸满闷，解表又能畅气机。小指月不仅把汤方说出来，还把方哥像脱口秀那样很有节奏感的吟了出来。这个以香附配合紫苏再加甘草陈皮组成四味药的香苏散，既能够通过苏叶表散外面的风寒之气，解开胃寒头痛无汗的症状，又能够通过苏叶配香附陈皮来理气和中，解开胸脘痞闷不思饮食的中焦郁阻症状。所以这娃子吃两天药就胃口开，怕冷消，胃口一好起来，整个人就活蹦乱跳，笑逐颜开了。紫苏性为归经，性温，味辛，归肺脾经，功效发汗解表，行气宽中，用于风寒表症，脾胃气滞，胸闷，呕吐，妊娠呕吐。香如篇，一味香如至阴暑，暑热炎炎，连竹篱茅舍也变得一片炎热无比。小指月摇着扇子，额上的汗却没有停下来。屋外那蝉鸣声一浪盖过一浪，好像越热他叫得越兴奋。山脚下的人们在屋里都觉得热，纷纷找大树来避暑。小指月很奇怪地问，爷爷，为何你不用蒲扇呢？你不热吗？爷爷笑笑吟诗一首曰，众人避暑走如狂，唯有禅师不出房，非是禅房无热道，唯人心净身清凉。小指月一听，他就知道爷爷为什么可以冬不炉夏不扇，爷爷很少焦急烦躁过，看来热在外面，更在自己的内心啊。这时茅舍门外传来敲门声，原来一个农民喘着粗气伴着咳嗽进来了。在枕台前，小指月问，你这是怎么回事啊？有这么热吗？这农民说，我在干活，这天太热了，出汗后怎么觉得头晕晕沉沉的，全身都使不上劲来，然后赶紧在树下阴凉处躲一躲，趴在下面睡了一觉，一醒来后怎么全身又怕冷又酸痛难受，鼻子也不通气。小指月说，你这应该是着凉了。农夫问道，这么热的天怎么还着凉了呢？小指月也被问得哑口无言，老先生便清清嗓子说，夏月贪凉阴冷，坐卧当风最容易着凉，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头晕怕冷，浑身酸软呢？农夫点了点头。老先生问小指月，这该怎么办呢？小指月说，其在脾者，汗而发之。老先生又问，都是感冒，为什么有那么多不同的发汗解表药？小指月说，病有轻重，要有四时之不同。秋冬寒痹腠理厉害，这时非麻黄不足以发其汗。春夏毛窍开发，稍微用点香茹就能够驱邪打表。老先生便说，那就包两包香茹各一两，给他泡茶泡两天吧。小指月就把早已经包好的香茹拿出两包来递给这位农民。原来老爷爷早就料到今年暑季有很多贪凉阴冷的病人，他们很容易得暑湿感冒，所以提前就备好暑湿感冒药药香茹，专门治疗阴暑之症。小指月又交代着农夫说，这香茹煎汤不要煎太久，久煎后香气跑掉，效果就不太好，喝的时候要放凉来喝，太热喝了容易呕腻，因为这汤药有股特殊的香气，凉冷服用就可以很快暗度陈仓。这农民也不知道什么叫暗度陈仓，只记得治感冒的解表药不要煎太久，而这香茹煎汤后要凉服，回去还要避风冷，不要贪凉阴冷。这农夫吃完一剂，胸就不闷，头也不晕了，出了微微的汗， 身体酸楚感都消失了。第二剂下去，鼻也不塞，也不咳嗽了，又恢复了生龙活虎的样子，可以夏天干活去了。人真是奇怪，病起来寸步难行，神疲乏力，一旦吃药恢复健康，便龙精虎猛。可见身心健康是多么重要。李时珍说，香烛乃夏月解表之药，如冬月之用麻黄，所以用香烛来治疗暑季感到阴凉是一个特效单方，故香烛有夏月之麻黄的美称，乃夏季感冒之专药也。爷爷经常对纸月说，一个医生善于用香烛治阴暑，这不算高明，更要善于知道为什么会得阴暑。你如果暑湿感冒治好了，好了疮疤忘了痛，又在树下奈凉睡觉，坐卧当风，吃冰冻西瓜，那很快又会得上阴暑。所以小纸月便问爷爷说，爷爷有没有根治疾病的药呢？爷爷总是笑着说，一个感冒一辈子要发多少次，不是靠药物来根治疾病，而是要靠饮食起居，行止喜怒，要慎风寒，解饮食，息精神，解嗔怒。小纸月听了后，赶紧在小笔记本上写道，保生四药，一曰慎风寒，二曰解饮食，三曰息精神，四曰解嗔怒。施比受更有福，夏天经常会碰到藿香、香烛之类解表化湿的药，但它们有什么不同呢？小纸月怀着疑惑想开口问爷爷，但欲言又止，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爷爷又会跟他说，想知道梨子的味道自己去尝吧。于是他把采好的香烛跟藿香放在一起，大家都叫香，这香有什么不同呢？他发现藿香的香居然是一股悠悠香，而且这香气闻起来就很舒服，令人心旷神怡，想要吃点东西。难怪藿香能够辟恶邪气，恢复肠道正气，使得脾胃湿浊降，清阳生，有利于更好的消化食物。但一闻香烛的香就不同，这香烛的香没那么清幽，而是更浓郁一些。浓郁的香的最大特点就是强烈，善于外散，所以香烛以发汗解表见长，而藿香更偏重于化中焦湿浊。小纸月把自己采药闻药的感受告诉爷爷时，爷爷默许地点了点头，对小纸月说，学医路上会有很多个为什么，爷爷不可能每个为什么都跟你讲，你要学会自己去解答，要学会捕鱼的技巧，而不是学会向别人讨鱼。施比受要快乐，一个懂得真正做学问学医的人，他就像太阳一样，要把光芒布散给万物，施给大地，而不是向别人要光芒，你明白吗？小纸月半懂不懂，爷爷就跟他说，学医你是想学到能够不断教给别人知识的医道，还是只想学到不断向古人向别人祈求偏方秘方的医术呢？小纸月说，我要学太阳，学医道。老爷爷接着说，要学医道就要善于感悟天地之间万物之理，要善于自己去摸索，要做一个不断付出的人，你知道吗？然后爷爷跟小纸月讲起一个故事，两个小鬼在阎王爷那里准备投胎。阎王爷说，这里有两个命，一个命是出生后到处拿别人的东西来吃，一个是出生后要把自己的东西到处拿给别人，你们两个各选一个吧。那个聪明的小鬼反应最快，我要那个到处拿别人东西吃的命运，而另外一个小鬼就只能做到处给别人东西的命运了。小纸月马上问，那结果怎么样呢？爷爷笑着说，那个到处拿别人东西的小鬼后来变成一个乞丐，那个到处给别人东西吃的小鬼最后变成一个大富长者，到处修桥施路，捐钱捐物资。爷孙俩对视一下，竹篱茅舍里面又传来哈哈的笑声，因为他们要做最幸福的人，最幸福的人就是不断的付出，不求回报，像太阳一样。真正的快乐是在感恩付出之中，而不是在不断索取。于是小纸月在小笔记本上写道，施比受更有福，更快乐。湿毛巾与香烛治水肿，在南方很多水肿脚气的患者，为什么呢？湿性趋下，南方雨势多，地势低洼，所以人容易伤湿。所以爷爷常跟小纸月说，如果在南方不懂得除湿之法的话，想治病是行不通的。有句俗话叫，手拿三把伞，伞 一天走到晚。三把伞及银翘伞、藿香正气伞、五灵伞，连续下了十余天的雨，到处天地看起来有些水泱泱，多日没见到火辣辣的太阳，小指月都嘟着小嘴说人都快发霉了。看着那挂在窗口上湿漉漉的毛巾，小指月摇摇头。爷爷笑笑说，指月呀，你看毛巾是上半截重还是下半截重呢？指月摸摸脑袋，不知道爷爷又要考他什么，一时居然答不上来。爷爷接着又问，你看毛巾上半截干爽还是下半截干爽呢？小指月再去摸摸毛巾，咦，怎么这毛巾上半截都快干，下半截还这么沉湿漉漉的？爷爷笑笑问，那你能从中看出什么道理呢？小指月一拍脑袋说，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毛巾是上半截干爽，下半截还沉重，水湿是往下半截住，所以人体应该是水湿去下。难怪爷爷摸到双脉沉重都要问病人是不是双腿走路非常沉，像拖泥带水一样提都提不起来。很多病人都会很惊讶，因为自己都没有告诉老先生，怎么老先生一探脉就知道自己的感受呢？所以中医你得自己善于观物取象，善于体会医理，医理不是给你拿来谈玄说妙的，而是要用自身去践行。这不，一个妇人双腿都肿起来，爷爷叫他把脚放在竹椅上面，让小指月去按按他的脚，一按下去，这脚居然一个坑，好久才弹起来。小指月在一切脉，这脉又带点浮紧，就很奇怪，这该怎么办？脉浮紧，脚又水肿，致湿不利小便，非气滞也。如果脉沉下去，可以因势利导，把小便利出去，可这脉浮起来，病人还有感冒的现象，胃寒、少汗、头痛、身重，这该怎么办呢？爷爷便笑笑说，上次不是跟你讲到麻黄提壶揭盖的道理吗？小指月一拍大脑说，我怎么现在才想到呢？然后老爷爷便叫指月写上香烛配白竹，这就是外台秘药上的如竹丸。原来现在是下暑之际，你想要发汗解表又有能利水消肿，选香烛是最好。香烛有彻上彻下之功，治水肾结。本草正义说，上能开泄腠理，宣肺气，达皮毛，以解在表之寒；下能通达三焦，疏膀胱，通小便，以导在里之水。用白竹这补脾圣药，可以加强土能治水的作用。所以两味药一用上，这腿肿了好几天的妇人很快就消退下去。他说，原本怕冷的，吃了这个药出了点汗，然后每天排很多尿，肿胀的腿一天就比一天轻了，三剂药吃完就完全不肿了。小指月看到爷爷用香炉，有时用五克八克，有时居然用三十克五十克，不解其故地问为何。爷爷说，指上焦如雨，非轻不举，所以用香炉发表，量不宜过大，且不宜久煎，取他轻舟速行之意。治下焦如泉，非重不沉，用于治疗水肿脚气，小便不利，量宜稍大，而且可以浓煎，取他重剂直达病所，起沉疴，利膀胱。小指月明白了，原来药物的不同剂量变化可以体现出它不同的功效来，中药真是太灵活了。小指月在他的小笔记本上写道，治上焦如雨，非轻不举，用香烛发表，宜用轻剂；治下焦如泉，非重不沉，用香烛利尿，需用重剂。香烛止血之功，有两兄弟，父母早亡，家中只能有一个人去读书。做哥哥的勤劳节俭，起早摸黑，赚取微末的收入，然后供弟弟去读书。怎知做弟弟的非但不知感恩，游手好闲，不求上进，反而跟小混混们到处玩乐。做哥哥的看在眼里，怒在心里，劈头便骂，操起竹杖来就要打。幸好被邻居们止住了，做弟弟的还死不悔改地说，你不是我父母，凭什么打我呢？这样做弟弟的照样外出玩乐，我行我素，不理解做哥哥的苦心。几次三番后，终于把这做哥哥的气得舌头上都出血了。这时哥哥也知道自己劝不回来弟弟，先治病再说，于是敲开了竹篱茅舍的门。老先生问小指月说，舌上出血 怎么治呢？小指月翻开肘后方说，这上面记载服用香茹汁，每日三次，可以治舌上呼出血如钻孔者。正好这几天采了大把的香茹，这香茹汁一喝进去就止住了。香茹难道有止血的效果？小指月甚是不解。老先生引起草药歌诀来说，草木中空善治风，对之对叶能医红，叶边有刺结消肿，叶中有姜拔毒功。小指月马上想起这个自己背得再也熟悉不过的草药歌诀，今天爷爷居然也背出来，是不是要跟我讲里面的道理？于是提起精神留心听，只见老先生便开始解读这几句话。原来草木中空的善于驱风，中医认为很多蔓藤类药都有中空之象，善于游走，中空善通表里气，能够令表里气机疏通，气机流通，风邪自解。那些枝叶相对称生长的植物，其中香茹就算是善于医治出血。那种叶带刺的，比如穿破石、皂角刺、两面针，它就善于消肿止痛，因为这一带刺的它就有这一次的药气在上面，善于开破。而所谓的臃肿，就是气血聚在局部不得破出，那些叶里藏着姜汁的就善于拔毒消臃，所以对于蚊虫、风邪咬伤，可以把这些带有姜汁的草木搓烂流出粘液来，敷在局部就有助于拔除毒臃。香茹是典型的对枝对叶而生，所以知道它有治疗邪出的效果，故对碰到鼻衄不止或舌上出血这些偏于在上的出血，因为香茹起清香而善于生发，所以可以用。这座哥哥的舌上出血止住后，不断的摇头叹息。小指月看了后大是疑惑，人家治好了病都高高兴兴，你怎么这样治好了病还愁眉不展？这哥哥听后只好把家丑拿出来说，并不瞒医，这是一条规则，病人既然找到了医生，就没有什么好隐藏的。看到这座哥哥的愁眉不展，小指月也摇摇头，表示这个已经不是医生能治疗的范畴了。想不到爷爷笑笑，好像早已成竹在胸。每次看到爷爷露出这种微笑，小指月就知道这里头肯定有戏。爷爷在这座哥哥的耳边说了几句话，小指月估计是爷爷在传锦囊妙计，也不好意思打听。过了几个月后，他们爷孙都忘了这件事了。突然有一天，两兄弟前来竹篱茅舍，不是来看病，而是来道谢的。不是谢爷爷治好他舌头出血，而是谢爷爷让他兄弟和好如初。究竟爷爷说了什么话呢？小指月想不透。原来这座哥哥一回家后，就在死去的父母牌位前日夜哭诉，不吃不睡，说自己教导无方，自己没用，不配做哥哥。俗话说长兄为父，既然不配做哥哥，就想到九泉之下向父母谢罪。一天两天三天都是这样，做哥哥的形容憔悴，颜色枯槁，做弟弟的大受感触，非常惭愧，悔不当初，从此改邪归正，努力读书，不再沾染坏习气，兄弟之间感情更加和睦。相如性味归经心微温，归肺胃经，功效发汗解表，化湿和中，利水消肿，用于暑湿表症、水肿、小便不利。生姜篇，早行山中口寒姜。虽然竹篱茅舍里很多时候对于慢性病都是开张汤方，叫病人到镇上去抓药，但如果有些山村里的人急着要用到一些药草，老先生要么自己柜子里就备有，要么就自己到四处去采药。这不，一大清早，爷孙俩人已经翻越了好几座山。原来他们今天早上是去采药，不知道怎么回事，小指月以前都是赶在爷爷前面，今天怎么打不起精神，反而落后了？爷爷关切地问。小指月，往日活蹦乱跳的小指月，今天都到哪里去了？小指月郁闷地说。爷爷，怎么今天走起山路来有点头晕，老想打喷嚏。爷爷在前面停下脚步说，早上出来时叫你含片生姜，你含了没有啊？小指月摇了摇头说，那么辣， 我喊几次就不想喊了。老爷爷笑笑说，你这是自找苦吃，早行山路，这大清早水湿雾气很重，甚至还有山岚瘴气，生姜能够辟恶气通神明，你不含片在口，怎么能打起精神把寒气赶出去呢？说完，爷爷好像变魔术一样，从袋子里拿出两片生姜，丢给小纸月说，快嚼上，再不嚼上，活蹦乱跳的小纸月就会变成饼猫了。小纸月接过手后丢到嘴里，他不太喜欢这股辛辣的味道，但没办法，清晨雾露与湿大，山岚瘴气重，太阳又还没有完全出来，最容易被风冷所伤，所以在山中早行的采药人都会带上生姜防身。《本草纲目》上说，早行山中宜含姜一块，不犯雾露清湿之气，即山岚瘴气。这句话可是一辈子的经验之谈。李时珍是什么人呢？他可是最地道的采药人，而且还编写了《本草纲目》这本医学巨著。所以《新三字经》上说，李时珍编本草，徐霞客探险傲，一个经常与大山打交道的人，其实就是要跟山里的寒湿雾气以及山岚瘴气打交道。你如果不知道一些防身之道，结果跑一趟山回来，就有可能感冒拉肚子，甚至投身困重。所以很多在山居的人不明不白就得了风湿痹症，其实这都是长期与山中风冷打交道，但又不懂得用一些温通血脉发散风寒的药物来调理身体造成的。随着那辛辣的山姜味走窜上周身去，刚才像泄了气的皮球样的小纸月仿佛一下子充满了气一样，又蹦跶蹦跶地跳到爷爷前面去了。当然还有小纸月欢快的采药歌，歌声回荡在青山绿水间。歌曰，草木中空善于治风，叶根有毛治血之宗，叶感生刺驱消肿，叶里藏姜可以拔脓，多梗白花寒性相同，红花圆梗性属温通，气味芳香行气止痛，气味辛辣治疾蛇虫，对之对叶跌打之用，上山采药有所适用。又歌曰，笑纳淮山草木香，聆听神曲似中阳，朱砂点破阳春露，琥珀回川半夏香，举目红花烧峭壁，低眉白菊卧篱墙，使君远至当归汉，玉竹依然熟地藏，谁火伤用生姜，野孙俩采药回来时，太阳都出来了，大地一片温暖，山岚雾气都渐渐散开。小纸月习惯性地架起火炉子，煮起水来。原来爷爷有个习惯，每天都会喝上一两杯热茶，但从不喝多。爷爷说，少量饮茶可以健胃消食，但大量饮茶却会伤到脾胃。好东西也不可贪多，要知足，知足才能长乐。只见爷爷边下着一杯热茶，边唱起一首不知足诗来，终日奔波只为饥，方才一饱便思衣，衣食两般皆具足，又想娇容美貌妻，娶得美妻生下子，恨无田地少根基，买的田园多广阔，出入无船少马骑，槽头拴了骡和马，叹无官职被人欺，县城主簿还嫌小，又要朝中挂紫衣，若要世人心里足，除是南柯一梦兮。爷爷唱得入神，小纸月也听得入神，他正在想爷爷唱这诗是什么意思，结果一不留神就打翻了他手中的那一小壶热水，小手指马上被烫得红彤彤，哎呀好痛，本能的反应。小纸月一边跳着一边用手去吹， 爷爷转过头来望向小纸月，知道这顽皮的小家伙又把手烫到了。爷爷说，
水火伤
怎么办？小纸月边跳边叫说，
用生姜，效果凉。
爷爷接着说，
那你还等着干什么呢？
小纸月马上跑到厨房里拿来一大块生姜，丢到石臼里，用那只没有被水烫到的手快速地把生姜捣成泥，然后把这些姜泥敷在烫红了的小手上，然后就感到一下子伤痛减轻了，缓了一口气说，
舒服了点，
还好有生姜，第二天就完全不痛了，再过几天连伤疤都没留下。这种小招法让小纸月切身体会非常深刻，所以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上水火伤，用生姜，并把这件事情也记录下来了。因为爷爷曾跟他说，
一个医生不知疾苦，无以为医，要以病苦为医药，在病苦之中你才能够真正有切肤之痛，然后发勇猛心去精进医术，迅速处理苦难。所以每一个好的经验都值得记下来，而且应该记下来。历代圣贤们都是这样发心的，他们不为自己，只为好的药方智慧能够代代相承，救人于疾苦烦恼之中。一个医家要医术不断上进，一方面要善于阅读古籍，养成每日必有一得的精神，另一方面要善于有临床实证的精神，以自己亲身的体验去验证药物的疗效，把这些经验记录下来。生姜解半夏毒，小纸月翻阅古籍，发现关于生姜的功用有四：一曰治半夏有解毒之功，二曰左大枣有后肠之说，三曰温经散表邪之风，四曰益气止胃翻之呕。他就在想，姜枣可以调和肠胃，调和中焦皮，有助于生化气血，这个我知道，姜可以温经散表邪之风，我也切身体会过，早上被风寒山岚邪气一吹，头身困重，流清鼻涕，马上嚼上一片生姜就好了。关于姜治半夏有解毒之功，这可怎解？于是小纸月便去问爷爷，爷爷又露出了神秘的微笑，转身走到竹篱茅舍外面，那里正长着一片半夏，爷爷采了一片半夏叶子拿进茅舍里面来，跟小纸月说，
纸月呀，这是什么呀？小纸月当然知道，
那是半夏，外面到处都是。
爷爷又跟小纸月说，
你尝过半夏没有啊？
小纸月摇摇头。爷爷把这一小片的半夏叶子又摘出像米粒那么大的一小点，放到小纸月手中，示意他尝一尝。
小纸月看爷爷那么小气，别说外面那么多半夏，你就给我这点尝，都不够我塞牙缝。
爷爷想笑又没笑，说等你牙缝塞满了还想要，我再给你。于是小纸月想都没想，就把那太不值一提的一丁点半夏叶片丢到嘴里嚼了起来，一吞下喉咙，纸月那表情就有点傻了。他着急地说，
爷爷，我中毒了，我的喉咙怎么像刀割剑刺那样的？
爷爷假装不知道，问他，那么一丁点都不够塞牙缝，还要不要啊？
小纸月心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想要再说话却说不出来了，
啊啊，又不知道怎么表达。
他想，什么能解半夏毒呢？
刚才不是读到生姜治半夏，生姜能解半夏毒之功吗？没等爷爷动手，他立刻冲进厨房，不管三七二十一，连姜带皮就往嘴里丢，大叫了起来，慢慢咽下去，然后就感到从口腔咽喉到胃留下一条热辣辣的烧灼感，随后那种针扎样的刺激喉咙之感就消失了，他这才缓过气来，能够讲话了。他第一句话就是，
我明白了药书上说生半夏要用姜治，如果直接服用就容易挤喉的道理，以前不知道什么是挤喉，那是没有尝过梨子的味道，这次又吃了一次苦头，原来挤喉就像是毛几针刺一样扎喉痛啊，
这种东西千万不要乱尝， 到时候声音说不出来就麻烦了。这时爷爷在旁边翻开宋代红脉遗笺志，找到那一则关于生姜治病的故事，然后讲给小芷月听。原来有个叫杨丽的人，咽喉红肿生疮，话都说不了，溃破后还有脓血，一大群医生都束手无策。有个叫杨吉老的医生问了杨丽平时的饮食习惯，原来这杨丽平时喜欢吃这菇，杨吉老马上嘱咐说，先服用生姜一斤，然后再用药。按照常规的道理，咽喉都红肿热痛，溃破流脓，再吃生姜不是火上浇油吗？但大家都知道杨吉老医术高明，绝不会轻易戏言。于是杨丽就先拿几片生姜来嚼服，发现尝几片后并没有疼痛，反而越吃咽喉越舒服。吃到半斤的时候疼痛就消失了，吃完一斤只是感到有些辛辣，但是咽喉流脓血消失了，也能讲话了，病也随着好了。这杨丽不解地向杨吉老问，为何我的病朱医术首单用生姜得以救治？杨吉老笑笑说，你以后要少吃这菇了，这菇喜欢吃半夏，你喜欢吃这菇，这样半夏之毒转入咽喉而得喉痈，生姜专攻半夏之毒，故能将到病除。大家听后豁然开朗，如非辩证仔细，哪里会知道原来这是慢性半夏累积中毒所致，乃不良生活饮食习惯造就的。所以不能见病之源，就没法根治疾病。小芷月听后大叫妙哉，这生姜能解半夏毒，得赶紧记入本子中。生姜同变醒跌谱，生姜不是平常之药，用得好可以急救。天底下不是因为用稀有神奇的药来治疗大病疾病，稀疏平常的药用到极致，也可以化平常为神奇。小芷月在反复思索爷爷这句话。这天爷爷带小芷月下山到镇上去赶集，小芷月的心像小鸟一样飘飞了起来，边跑边跳，一会儿踩踩路边花草，一会儿看看树上小鸟。想起闹市里的冰糖葫芦，芷月的口水就禁不住掉下来。爷爷在芷月头上用烟斗敲了一下，说，还不赶快走，看什么看，有哪样东西是你的。小芷月没有听懂爷爷这句话，是啊，百年过后这身体都不再是自己的，又有什么好贪恋的呢？一到集市上，人来人往，热热闹闹，既有卖瓜果的小贩，又有吆喝着冰糖葫芦的大叔，旁边还有玩杂技的卖艺人，甚至还有卖面条的大婶。小芷月一边拿着爷爷刚买给他的冰糖葫芦，一边说要多看会儿杂技表演，什么胸口碎大石、咽喉顶红腔，这些在小娃子眼中都是神奇的不能再神奇的事。当然还有后空翻以及双手倒立、蜻蜓走路等，表演非常精彩，周围传来阵阵的喝彩声。谁知有一个练后空翻的小伙子一不留神背部着地，一个跌扑居然晕死过去了，场中马上乱成一团，有人喊救命，有人喊医生，表演杂技的老板也慌了，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他估计这些杂耍不知练了多少年，今天怎么这么倒霉会出事呢？小芷月在旁边也愣住了，他发现怎么爷爷不见了，他四处一望，刚要喊爷爷，发现爷爷正在卖面条的大婶那里倒着什么东西。小芷月马上跑过去，爷爷拿一个装面条的碗丢给芷月说，快拉一泡尿下来，越快越好。小芷月不知道爷爷要干什么，但爷爷说的芷月马上照办。尿拉好的时候，爷爷把捣碎了的东西放到里面去，小芷月一看原来是生姜，然后看到爷爷用手指一搅，那姜汁跟铜便便混在一起，然后老先生三步并作两步走，就往那晕死的小伙子那边走去。别人还没反应过来，老先生就把姜汁往这小伙子嘴里灌，虽然有大部分流了出来，淌湿了衣服，但还是有一小部分灌了进去。老先生说灌下去就有救了，果然一灌完，这小伙子呛咳了几下，然后醒了过来，喘了几口气，煞白的脸才慢慢转红晕。周围的人包括杂技的老板都还没明白怎么回事，这小伙子就没事了。大家在周围都鼓起掌来，他们都想刘老先生好好答谢，甚至有人认出来他们爷孙俩就是竹篱茅舍的医生。 但老先生拉着小芷月的手说还有急事要办，便飘然离去。因为老先生不喜欢热闹，他好清静。在竹篱茅舍里头，爷孙俩又坐在那里看书，好像对刚才那一幕完全不以为意，就像家常便饭一样，过后就不管了。这时小芷月已经拿出本子来，在抄录爷爷给他翻到的一段古籍：广心法赋于月，凡中风、中暑、中气、中恶、肝祸乱，一切足暴之病，用姜汁与铜便服，立刻解散。盖姜能开痰下气，铜便降火也。抄完后，小芷月便问爷爷说：如果在路上不能及时找到生姜怎么办呢？爷爷笑着跟芷月说：不要惊慌，单位铜便就能治跌打闷伤，而且用铜便的诀窍要趁热往伤者嘴里灌，不省人事的要多灌些，那样重伤的可以醒过来，轻伤的也能够逐淤血下行，理顺气机，使身体快速恢复。说完，爷爷又从用竹编制的书橱里抽出一本外科心法，翻到一页早已经折好一个小角那里，小芷月接过来看了一遍，就喊道：妙哉妙哉。他就像禾苗吸干淋露雨一样，赶紧用笔把外科心法这段文字抄录下来。大凡损伤不问状弱，即有无淤血停积，据一服热铜便，以酒佐之，推陈至心，其功甚大。若胁胀或作痛或发热烦躁，口干喜冷，唯饮热铜便一瓯，胜服他药。他药虽亦可取效，但有无淤血，恐不能进食，反之误人。唯铜便不动脏腑，不伤气血，万无一失。只偶胜药将至。山脚下有一对养羊的夫妇，他们有个儿子不务正业，吃喝玩乐还去赌博，本来家产就不大，都让他输得快倾家荡产了。周围乡里邻居以及镇上有威望的老人都来劝这小伙子回头是岸，重新做人，但这小伙子照样我行我素，越陷越深。有一次，这小伙子跟猪朋狗友在镇上喝完酒后，又吃了一些生冷瓜果，然后就一路呕吐，回到家里又大泄了几场，整个人就像脱水的瓜苗一样蔫下去了，几天都吃不下饭，而且稍微一点汤水都呕吐下来。小伙子的父母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俩人便到半山腰竹篱茅舍找老先生。老先生跟小芷月被请到山脚下来为这小伙子治病。老先生一看就明白，跟小芷月说：生冷瓜果，酒食所伤，呕吐不止，用什么呢？小芷月说：用之呕胜药。老先生点点头说：姜汁之呕效最奇。于是叫这老夫妇捣烂一块生姜，挤出点汁来，然后再从药篓里拿出点藿香正气散，把这姜汁拌在里面给这小伙子吃下去。小伙子刚刚吃完后，那种想呕的感觉就消失了，而且慢慢觉得肠子有团热气在动，胃口起来了，便索要粥水喝。家里早就给他煮好了老先生提前交代的山药粥，用这来养胃。这药粥一喝完居然不吐了，这可是三天以来第一次吃东西不吐，一旦不吐体力就很快恢复了。夫妇俩千恩万谢，小伙子也觉得自己好像是在鬼门关里走了一回，不知道怎么报答老先生。这时老先生正准备拄着竹杖要走，小伙子反应还算敏捷，对老先生说：你鞋带松了没系好。老先生点了点头说：看来我真的老了，两只手发抖，眼睛发花，蝇头小字现在也看不清了，偶尔读读古籍没有放大镜都不行，现在鞋带松了，腰板也硬了，要弯下去都不容易，你能否帮我把鞋带系好？这小伙子高高兴兴地助了老先生一臂之力。老先生慈祥地说道：谢谢你，年轻真好，眼明手快，你瞧瞧，人老了行将入目，一天比一天衰弱，小伙子要好好保重自己，趁年轻的时候要把你人生该干的事业干好，等到像老头子这样眼花手抖了，就啥事也别想干了。小伙子听完心中一个战栗，像是被雷电击了一下，他还没有反应过来，老先生跟小芷月转过头就离开了。奇怪的是，从那天起，这小伙子再也没有花天酒地， 陪猪朋狗友去浪荡赌博了。他陪伴在父母身边，帮忙牧羊种地，很快把赌债还清，并且娶上媳妇，过上幸福的生活。小芷月在路上不解地问爷爷，你手没有抖过呀？你眼睛没有花过呀？你每天看的书比我还多，看的字比我的还小，你从来都没有用过放大镜，系鞋带是轻而易举的事，你天天都练太极，身子骨好着呢，怎么在那家里尽说谎话，是骗小孩吗？爷爷不是说人不能说谎话吗？老爷爷又拿旱烟袋往纸月头上一敲，说假到真是真亦假，真到假是假亦真，真真假假谁能说得清呢？你以后长大了都会明白的，做什么事情不要看到表面的语言，要看到背后的用心。老禅师的延寿江，男子不可百日无将。论语中孔子说，不彻姜食不多食，姜不仅是食疗之品，用得好更可以做延年之方。特别是处于山中或者常年处于阴冷环境下，身体有寒湿为患，姜无异于延寿良药。这天芷月跟着老爷爷路过一禅寺，这禅寺在一片翠竹的包绕下，与世隔绝，群山回环，绿水流淌，小芷月身在其中，就明显感到这青山绿水不似人间。突然听到一阵蝉鸣鸟叫声，这才感到自己不是在梦中，真是蝉噪林于静，鸟鸣山更幽。爷孙俩拾阶而上，这古老的石头缝上长满了青苔，远远就传来梵音，还有阵阵木鱼声。路边偶尔还有山羊走过，用好奇的眼光看着这陌生的来客。小芷月更是好奇，便问起爷爷说，在别的地方采药见到山羊，山羊就跑，怎么在这山里头山羊见人都没有吓着要走呢？爷爷笑着说，这是佛门清修之地，这周围方圆十里都没有猎户进来，所以这里头的鸟不怕人，连山羊都对人有好感。小芷月第一次听到佛门清修之地居然可以让小动物不怕人。小芷月真想上前去摸摸那只山羊，但看到爷爷已经快要走到寺庙山门去了，赶紧跟上去。小芷月一跑上去，刚好有一个老禅师出门来，还没完全照面，就听到老禅师洪亮的声音说，远来贵客，恕老衲有失远迎，哈哈。老先生双手合十，弯腰做了个礼，说有劳尊者，打扰长老清修了。小芷月就插了一句话说，老和尚你怎么知道我们来呢？老先生对芷月说，不得无礼，这是禅门尊者。只听得老禅师笑笑说，你们人虽没到，但药气已经先到，没有什么尊长跟凡夫之分，拜老郎中所赐，老夫多年风湿痹症，如今一去不复回。小芷月这才反应过来，原来老爷爷曾经给这大师傅治过风湿，不知道爷爷用什么药呢。只听得老先生说，出家人四大皆空，区区风湿何足挂齿。老禅师哈哈一笑说，我佛有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老先生不知手下救了多少人，这才是真正出家人的胸怀。老先生说道，身病有药医，心病为佛法可医，这不我又要向您老取经了。老禅师又笑道，不敢不敢，老衲学识浅薄，只会打几句口头禅而已。这时小芷月看来看去，这老禅师不算怎么老，怎么左一句老衲右一句老衲的，童心大起，一有疑惑就说了出来，老师傅你说自己是老衲，我看你像四五十岁不老啊。确实这和尚面目慈祥，颜若童子。这时老禅师缓缓道来，我服用生姜已40多年，故不显老耳。原来这老禅师已有80多岁，他早年住山参禅，因为只重视心性的开悟而忽视身体的锻炼，所以才30-40岁就得了严重的风湿，腿脚行走都不利，颜容也憔悴。这时他遇到了小芷月的爷爷，得到一个服食生姜的方法，每天服用少量的生姜可以暖胃助阳，去除常年素食停留在身体里的寒湿，这样身体才日渐强壮，脾胃才更加健忘，脾主四肢，功能一加强，腿脚寒湿一散开，身体就慢慢强壮起来，脸色也转为红润，从此有了强大的身体做后盾，参禅就更加精进无碍了。难怪老禅师说， 这副身子骨还是拜老郎中所赐。随后老禅师邀请爷孙一起到寺里去参观了一遍，然后在禅房里喝茶论道。小指月只听得爷爷问道，如何是心包太虚，凉州杀戒？只见老禅师伸出一只手来吹了一声口哨，从窗户外居然飞进来一只鸟，而且恰巧落在老禅师的手上。老禅师轻轻地把这只鸟握住，然后再放开来，鸟在他手上蹭了蹭便又飞了出去。老禅师微微一笑道，明白吗？爷爷随即笑了笑，点了点头。小指月听不懂他们说的是什么，又不好打扰，于是自个儿就到寺院里去游玩了，到傍晚才跟爷爷一起下山回去了。小指月不懂老禅师那个动作意味着什么，但他对老禅师信手招来鸟雀的功夫却很感兴趣。小指月便问爷爷说，为什么鸟雀在他手中呢？爷爷笑笑道，以天地为心，则鸟在其中，生姜性味归经心微温，归肺脾经，功效发汗解表，温中止吐，温肺止咳，用于风寒表症，胃寒呕吐，风寒咳嗽。姜枣茶治痛经。黄帝阴符经曰，动其机，万化安。这六个字小指月琢磨了很久，什么是治病最好的时机呢？如何在最好的时机下手？为什么别人用姜枣茶治不了痛经，爷爷用就治得了呢？这还得从伊历七八年顽固痛经的女孩子说起。有一天，有对母女敲开了竹篱茅舍的门，老爷爷问他们，怎么回事啊？做母亲的说，我娃子每次月经来都肚子痛，最厉害的在床上滚来滚去，用热水袋敷都不管用，老先生有没有好的办法呢？小指月先摸了下脉，说，咦，这手怎么这么冰凉，脉这么沉迟？爷爷便问，沉脉主什么呢？小指月说，沉主里，主气血亏虚，就像江河水不足，水位就沉下去。爷爷听了笑了笑，他知道小指月现在领悟脉法，懂得取向譬喻，于是再问，那池呢？小指月寻思了一下说，池为有寒，天气温暖万物就跑得快，天气寒凉大家在路上行走就很迟缓，所以血气遇温则行，得寒则凝滞迟缓。爷爷听后点了点头说，为什么会痛呢？小指月说，不通则痛，不容则痛。爷爷又问，怎么不通，如何不容？小指月说，血脉为寒邪所克，寒主收引，即使不通，气血不足，推动无力，不能容养，如此不容则痛。老爷爷又问，为什么脉象沉迟呢？为什么会不通不容呢？这下小指月就答不上来，张口想说又说不出来。老爷爷跟他们母女说，小娃子以后不要再吃生冷瓜果了，生冷瓜果能够束百脉，女孩子阳气不够的话，又缺乏运动，越吃生冷之物，手脚就越凉，痛经就越厉害，到后来子宫里长包块都不知道是怎么长的。这时那母亲便恍然大悟说，我女娃子就是经常爱吃田地里长的西红柿或树上的水果，为了减肥她可以当饭吃。老爷爷摇摇头说，以后可不能这样干了，上次我们碰到一个女孩子，她就是这样把水果当饭吃，想减肥把月经都减没了，以后连娃都生不了，你怕不怕呀？母女俩这才重视了起来，知道手脚如果冰凉的话，冬天水不热，那一定要远离水果，不要贪一时口馋。小指月想不到爷爷一下子就把病因找出来了，那么该怎么治呢？老先生问，不通用什么呢？小指月说，寒凝不通用生姜，姜能散一切寒，因为它有一股辛辣的热气。老爷爷又说，不容用什么呢？小指月说，脾为气血生化之源，用脾之果大枣，直接补脾生津液，这样气血足，脾主大腹功能加强，肚子里就不会因为缺乏血液而疼痛。就这两味药，小指月写在纸上，然后又交代他们煎煮的时候放些红糖进去，不要煮得太久，因为姜的辛辣之气不耐久煮，久煮后散寒通气之力就会大减。但见那母亲摇摇头说，这方子不瞒您说，我们也用过，就是效果不理想，所以才找上您老这里来。小指月也在想， 那既然不理想，那要不要改改方子呢？老先生看出小芷月犹豫不决的样子，便笑笑说，方子你是以前用过，但你用时有没有按照最好的方法来服用呢？那对母女包括小芷月都一愣，服药还有最好的方法，别人用不好的汤药，难道改变一种方法来服就有效吗？只见爷爷问的小女孩说，你是怎么喝姜枣红糖茶的呢？小女孩羞答答的答道，在肚子最痛的时候就煮上一碗喝了。爷爷又问，那你有没有把姜丝嚼吞下去呢？小女孩说，姜丝很辣口，我不喜欢吃。老爷爷笑笑说，问题就出现在这里，良药苦口，良药辣口，吃药又不是吃饭，不看口味，要看效果，有效果的嚼嚼吞了又何妨呢？于是爷爷便教他们用姜枣茶治最顽固的痛经，要注意两点。第一点是在月经来临前七天就开始每天喝上一碗。第二点，喝姜枣茶时要把姜丝拌着红枣肉嚼碎吞到肚子里去，这样丹田就会像一个锅炉一样烧起来，寒气就会像阴暗碰上太阳一样四处逃窜，气血就会像行云流水一样彻底通畅起来，无所阻止。半年后，这对母女又来竹篱茅舍，不过不是来看病的，而是来感谢的。自从用了这种姜枣茶的服用方法后，女孩子再也没有痛经过了，而且气色渐渐红润起来，整个身体更壮了。本来小芷月都忘了这件事，但想起半年前跟现在这女孩的变化，不禁大吃一惊，迈向原本沉迟弱不禁风的样子，得到姜枣茶的滋润，发散风寒，脉象渐渐缓和有力，足见一派寒气已经消散于体外。于是爷爷就跟小芷月讲《黄帝内经》里必服其所主而先其所因的道理，就是要在疾病的真正原因上下手，要在长期累积的寒气跟亏虚的气血里头用药。这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一个小小痛经必然是长期受了凉加上气血不足所致，所以用药也绝不是在痛经的时候用一两次，要在还没痛之前就下手调理，把血气补足，把寒气发散出去，这样又何患痛经不除呢？所以说对于慢性病，病在及时，要治在平时啊。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又有什么用呢？平时不懂得内壮自己的气血，等到痛经临时才想到姜枣茶，这样怎么能根治痛经呢？于是小芷月在笔记本上写上，姜枣茶治痛经，服所主先所因，月事前一周服，姜枣嚼经痛停，姜茶饮治立方。最近天气转凉，有一个专门帮助看管树林子的老农人居然一下子病倒了。原来这几天连风带雨，他本来身体就不太好，出去除草时又忘了添上大衣，这样一下子就肚中冷痛，拉起肚子来拉到手软脚软都动不了了。家里人以为又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肠道里有热毒，于是用一些凉茶来服用。想不到这对于向来身体不太好的老人家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老人家彻底起不了床了。你想想，好汉都敌不过三泡屎，何况这老人家一天拉了七八次。于是爷孙俩被请到这片树林里来帮着老农人看病。小芷月一看这老农人，印象特别深，这老农人脸上的皱纹就像干枯的树皮一样，没什么血丝，加上现在闹了好几天肚子，连吸几口气都费劲，这该怎么办呢？这是最考验人了，一个郎中你让他拥有数百种药，那他治起病来自然底气足，而真正考验人的是你手中没什么趁手的武器，只有小米加步枪，只能够利用现有的微不足道之物，穷乡僻野，缺医少药，即使有药方有点钱，要跑到镇上去抓抓药也难啊。小芷月想了好久想不出招来，但见爷爷似乎早已胸有成竹，对那老农说，你身体年老阳虚，体弱无力，不能按照常规治痢疾的思路来吃药。虽然说痢无止法，但不是说所有痢疾都要用通血之药，只有体内热毒败浊流而不去，才给血以出路，用寒凉通下之药， 但你的身体阳气不足，平时肛门又向下脱垂，不能再受通泄之药了，只能给你用些温中散寒之品，恢复中焦运化，把外围的风冷散开。老农人久住山林，也懂得些医理常识，但爱好者毕竟是爱好者，容易被病名所惑，不能拨开乌云而见晴天，不能够透过表象看到病理实质。小芷月就想，这可怎么搞，什么药都不现成。爷爷看出了小芷月的困惑，便唱出民间流传的朗朗上口的生姜谚语：一杯茶，一片姜，驱寒健胃是良方。于是把生姜切碎，跟茶叶拌在一起，泡上一壶可口的姜茶，随意饮之。小芷月发现爷爷这次用姜有点奇怪，居然把姜皮给削了，不解其故地问为何。爷爷便跟他说，集验方上讲，姜茶乃智力检验方，把生姜切细，喝好茶一二盏，任意下着便允。若是热力，生姜流皮；若是冷力，生姜去皮。此中有大妙。原来这个小小的姜茶方，居然是穷乡僻壤缺医少药的地方非常检验变廉的食疗方子。那老农人喝完一杯热腾腾的姜茶，说道：好舒服啊。老先生跟他说，慢点喝，老年人泻肚子后的肠胃虚得很，应该牵口一杯饮，慢慢的品，就像你烧柴火一样，小柴枝慢慢的添，火才烧得起来，一下子用大柴枝丢下去，火马上就灭了。所以老年人卧病在床，一切言语行动饮食都要安详和缓。老农人听后点了点头，甚是赞许。第二天老农人就下床又开始干活了，喝完姜茶后就再也没有拉肚子过。看来拉肚子并不是热毒闭在里面，而是年老体衰，阳气不足，加上天气转凉，风寒克表，寒气循着脾胃所主的四肢传到肚腹去，由于肚腹缺乏阳气就运化不了水谷，这时姜茶一下去直接暖中土化水谷，于是泻痢止，肚痛除。小芷月便问，为什么要把姜皮削掉呢？老先生知道他会这么问，笑笑说，生姜皮善于走外皮，偏心凉，生姜的肉更善于停留在脏腑，心温能暖中，对于老人家的身体来说，对老人家冷力阳虚的身体来说，稍微带点凉的都会加重他的病痛，所以去皮留姜肉，取它暖中散寒以止痢。小芷月感到这中药太神奇了，同样一块姜，怎么姜皮就偏心凉，姜肉就偏心温，他们正是阴阳统一在一起呀。于是在小本子上写道，姜茶饮止痢方，冷痢痛去皮肠，肉心温皮心凉，寒热降治病凉，枯树姜汁治脱发。有个小伙子二十出头，居然秃起了头，便常猪咬发笑。这天在他父母的带领下敲开了竹篱茅舍的门，小芷月看到这人头上居然戴了个帽子，又没下雨，外面太阳也不烈，戴帽干什么？就听爷爷问，这娃子掉头发多久了？小芷月马上明白了，原来小小年纪掉头发不好看，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得了什么重病。小伙子说，都快三年了。小伙子他父亲也接着说，我们家庭都没有掉头发的遗传，吃了一年多乌发生发的补肾药，怎么头发越掉越厉害。老先生一摸脉笑了笑，马上明白了这其中的道理，于是跟小芷月说，你再摸摸他的手跟脚。小芷月一摸马上缩回来，咦，怎么这么凉。小伙子的父亲说，是啊，以前都没有的，这几年越吃药手脚越凉，会不会什么绝症啊？老爷爷点了点头说，这个并不是小问题啊，治不好的话接下来眉毛胡子都掉光光，二三十岁就像小老头，连媳妇都娶不着了。这一家三口正担心这点，所以这几年才四处求医问药，于是焦急地说，老先生救救我们家娃子吧。老先生点了点头说，你们就留在这里，我跟着小娃子出去走走，给他找点药。说完老先生交代小芷月泡上两杯清茶给这夫妇喝，然后他就带着小伙子到竹篱茅舍外面去了。这时连小芷月都不知道爷爷葫芦里卖什么药，要找药草吗？ 直接叫我小指月去采不就成了，有哪样药草我采不到的呢？小指月挠挠头，实在想不出爷爷在搞什么。再说老先生绕过了几个小土坡，老先生把这小伙子带到一棵枯树旁边。小伙子不安地问老先生，我这病有救吗？该用什么药呢？老先生笑笑说，小伙子，别人都救不了你。小伙子大惊失色，那我该怎么办呢？老先生笑着说，你自己能够救得了你自己。小伙子是一头雾水，反复地咀嚼老先生那句话，我自己能救我自己，我怎么不知道呢？老先生指着枯树对小伙子说，你给我说说看，这棵树为什么会枯掉呢？小伙子不是傻瓜，一看就看到这树下面的根都被人挖走了，应该有人用这树根来做药或者什么，所以大大的一棵树因为被伐根了，所以枝叶就枯萎脱落。老爷子又蹲下来，他示意小伙子也蹲下来，然后就在黄土地旁边拔出一根草，然后把草根摘掉，再把这草插回地上，便问这小伙子，这草三天后会怎么样呢？小伙子当然知道，想都没想便说，枯黄掉老。老先生笑笑说，小伙子你都知道这个道理，那你的病就快要好了。小伙子更是疑惑，老先生这才缓缓道来，人留面目，树留皮，你要好好珍惜自己呀。我为什么叫你单独出来呢？你别把自己的精神不当一回事，以后别手淫了。少年人正是精虫神旺，强身健体的大好时候，你天天手淫，而且吃那么多补肾生发之药，这样过早的催熟自己的身体，对健康毫无帮助。你看你再手淫下去，这伐了根的草木就是你接下来的样子。你现在手脚都冰凉，再下去一阵风都可以让你感冒，一阵风都可以让你病倒，就像一阵风可以把这伐了根的枯树拔掉一样。小伙子脸红地低下了头说，老爷爷，我知道错了。老先生知道目的已经达到，便说，肾是五脏六腑的根本，少年人伤精就等于伤根，树木伤根，其叶立尾，人若伤根，头发也很容易干枯脱掉变白。然后俩人又回到竹篱茅舍来，夫妇急着问，要找到没有啊？老先生说，你们回去把生姜捣烂擦在头上，每天用两三次，连续用个半个月再看。他们夫妇想不到这么简单，但又怀疑能不能搞好。老先生对俩夫妇说，你们回去后每天从早到晚要问三次有没有记住老先生交代说过的话就行了。这夫妇莫名其妙，小指月更是一头雾水，这生姜捣烂秃头听过一次就知道，小伙子又不会痴呆健忘，怎么会不记得呢？这里头是只有老爷子跟小伙子知道的秘密。三个月后，这一家三口再次上来竹篱茅舍道谢，原来小伙子长出了长长的头发，连帽子都丢掉了，任何补肾的药都没有再吃了。老先生笑笑对小伙子说，我都跟你说过，你自己能治好你自己的病，老夫没骗你吧？小伙子脸红了一下，然后点点头说，谢谢老爷爷了。小指月这时正看着古籍，那里头有一段生姜治秃头的记载，上面写道，生姜捣烂抹擦头部脱发之处，每日两三次，可以防止掉发秃头，便高兴地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老爷子拍了一下小指月的脑瓜说，你知道什么？知其然，不知道所以然，知其表，不知其本。小指月不知道为何别人用姜汁秃头发治不了脱发，但由爷爷交代过后的年轻人用姜汁一涂就有效果。直到很多年以后，小指月才慢慢明白这其中的道理，才知道那棵枯树的真正用意，才知道爷爷为何不让小指月把枯树砍掉，原来那枯树才是真正的道具，真正的药引子。生姜性味归经心、微温、归肺、脾经，功效发汗解表、温中止吐、温肺止咳，用于风寒表症、胃寒呕吐、风寒咳嗽，产后血晕第一药药，经解。不同情况下的伤风感冒需要用到不同的风药，比如冬月用麻黄，夏月用香茹，不同的人也会用到不同的风药。好比如说刚生完小孩的产妇，如果不小心招风受凉引起头晕发热该怎么办呢？这时可不是一般的风药能够解除， 必须要找一味能引药入血分，可以驱血中之风的药，那就是我们接下来要看的血中风药精解。有个产妇生完娃子后才十多天，就觉得坐月子待在卧室里太无聊了，于是想到外面走走。家里的老人跟她说，产后体虚要注意避风冷，把帽子也戴上。谁知这产妇却说，都什么年头了，那些都是旧封建留下来的传统，在一般医院里生完小孩没多久就可以上班工作。于是这产妇便不以为意，趁着清晨比较清凉，便到外面踏青散步。刚开始很开心，可被凉风吹久了，总觉得有点不是滋味，头开始有点晕，甚至身上隐隐感到阵阵发热，马上回到家里来，不过已经慢了。她不知道产后血海不足，百脉空虚，最容易伤风受冷，即使家里窗户要开，也不能开得太大，特别是对于体虚之人，更要严格地遵守坐月子的规矩，安安心心地养好身体。就像蚕茧一样，为什么要有一个保护茧壳在那里？你太早把它剪开来，不让它在里面好好休养一阵子，等它要破茧而出产卵时，必定会大受影响。因为过早着了风伤了冷，生长发育就会大受损害。这可怎么办？既然不能出门看医生，那就只好把医生请到家里来。小芷月跟爷爷道时，发现产妇已经卧病在床，头晕发热，非常难受。小芷月一摸脉浮重按，一派亏虚，这该怎么办？用发散的风药就会拔肾气，让虚者更虚，用补益的药物，身体有风邪还外感发热，根本补不进去。这时老先生说，女科里头有个血中气药，此物善于入血，能够把风气拔出体外，是善于理血中风邪的风药。傅青主在他《傅青主女科》书中最善于用此药治疗女人血中风邪瘀滞，你说这是什么药呢？小芷月立马反应过来说，难道是精解？老先生点点头说，是精解。精解分为精解跟精解髓，精解髓发汗之力更大于精解，而且能直达下焦，把妇人伤血过后招引的风气拔出来。小芷月又说，怕不怕风药动血呢？老先生说，有时正用是药，本身妇人产后血虚，可以在煎汤时冲化点红糖进去，驱风养血两相宜，这样发散风邪不伤气，深入血分又不耗阴，治疗产后血运发热最妙。果然这产妇刚吃完药后，本来头晕发热的，马上脑中一下子清醒过来，身上微微出点汗，但又没有湿透衣服，很是舒服，还不用服用第二剂，本来卧病在床的就可以起来了。这时老先生说，坐月子要谨慎，防风第一。这产妇羞愧地低下头，她知道自己的偏执最后带来了麻烦，所以马上听从家里人说的，产后要少碰水，少吹风，要好好静养，少看电视，少玩手机。回到竹篱茅舍，老先生翻出了《本草四辩录》，指出那句话，小芷月才恍然大悟，心想爷爷太厉害了，每用一次药都有古籍依据，都是出自古人的经验，看来我还是要多读古书。原来用精解治疗产后血运发热，古人已经反复验证过了。随后小芷月把《本草四辩录》上这句话抄录在小笔记本上，精解散血中之风，为产后血运第一要药，治荨麻疹的金刚钻。荨麻疹怎么办？周身肌表上下有风团，抓哪哪痒，一痒就能抓出一片红疹子来，严重的痒到烦躁失眠睡不着，非常难受。竹篱茅舍里头就有一个小伙子，荨麻疹已经有三年多了，起因是吃了一次海鲜发得太严重，搞得几年都睡不着觉，瘙痒难耐。老爷爷叫他脱下衣服来，小芷月一看，从胸到手臂到后背甚至到腿上出来的红疹堆成一片一片，像一朵一朵血红的云一样。这小伙子都不敢往脸上抓，再抓下去整个脸看起来都要毁了，因为脸上都有两条抓痕。小伙子皱着眉头说，大夫，我怎么想哪里哪里就痒呢，哪里痒就想抓哪里，不抓都不行，一抓就是一条一条的血痕。老先生便问小芷月说，这是什么邪气在作怪呢？小芷月想都没想就回答说，风邪。 老先生又问，为什么呢？小指月说，风者善行而数变，就像打开一个窗户，风无孔不入，想钻哪就钻啊。老爷爷又问，像这种极慢性的风团，皮肤为什么会瘙痒呢？这个小指月就有点回答不上来了。爷爷便接着说，阳为泄风，你看去扫一下，气血疏通它就舒服，说明血气不太流畅。你想想有什么最快的办法让它局部肌表血气流畅，风邪得到疏泄，瘙痒熄灭呢？小指月想来想去，都是最起码要开汤药服用后看效果。这时老爷爷说，你去把那罐子里前几天打的荆芥碎粉末拿下来。老先生随后把粉末舀出一勺，把它敷在手臂上瘙痒的地方，帮他用手掌来回反复的搓，就像搓洗衣服一样，皮肤很快就觉得有点烁热，但随后这小伙子反而觉得有些清凉舒适。然后老先生叫小伙子一样画葫芦，搞些药粉子在另外一边的手搓起来，搓到发热为止。然后又叫小指月帮着小伙子在背部搓上药粉子，因为背部小伙子自己搓不到。这样周身上下瘙痒的地方都搓了好几次药粉子，搓到发热，热过后皮肤表面就变得清凉干爽，非常舒适。本来边看病手都像猴子一样停不下来，忍不住抓耳扫腮，想不到一搓完这些药粉子，浑身舒适，瘙痒立直，前后完全是两个人。真是痒的时候坐立不安，痒一指后气定神闲。老爷子问，小伙子怎么样啊？小伙子开心地说，老先生用的真是神药啊，我痒到睡不着，怎么现在一点都不痒了，这太神奇了。小指月看了也哈哈大笑，说，爷爷想不到你还有这一招，今天我又学到一招了。原来荆芥穗可以驱风散邪，治疗一切及慢性风团，荨麻疹瘙痒。原以为要放到汤里面煎，想不到直接用药粉子搓皮肤，效果来得更快。爷爷这时笑笑说，这只是一时治治标而已。小伙子担心地说，那我回去还发不发呀？老先生笑笑说，以后少吃海鲜鱼肉，饮食清淡点，身体就会好，别那么嘴馋，病从口入，乱七八糟的零食要少吃。小伙子点了点头，然后老先生又叫小指月开上两味药，用一两的生地黄配上五钱的荆芥水煎服。老先生说，这个方子是治疗急慢性荨麻疹、肌肤瘙痒发红的特效方，回去吃上几剂，把病根也挖掉。小指月今天又受益匪浅，一个荆芥碎外搓方，一个荆芥配生地黄内服方，内外兼治，标本并行，奇病利愈。小指月又问爷爷说，为什么要加生地黄一两呢？老先生笑笑说，治风要先治什么呢？小指月马上把他那一理顺口溜背了出来，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老爷爷便说，这就是了，生地黄最善于养阴凉血，荆芥穗善于疏通气血，驱散风邪。这样生地黄能够滋养阴血不足，荆芥穗能够疏泄风邪有余，这样有余得以疏泄，不足得以补益，所以疾病就痊愈得快。小指月高兴地把这个内外兼治、标本并行的招法记在笔记本上，将来治疗起荨麻疹之类的疾患。又多了一把金刚钻，毒鬼的眼疾。荆芥是发散风寒药中药性最为平和之品，而且它能入血分以驱风，这是难能可贵的。有个赌鬼经常熬夜打麻将，赌钱至通宵，白天就睡觉，没有人能够劝得服他，这该如何是好呢？老先生对小指月说，爹劝不服娘劝不服，疾病一到你就服服帖帖。很多人就是这样，不到黄河心不死，不到病痛的紧要关头都不能回头是岸。这个赌鬼长期熬夜，刚开始头晕目眩，他以为没什么，只是偶尔疲劳而已，想不到一天比一天加重，最后发展到眼睛都出血，而且瘙痒。这一下可把他吓坏了，周围的人还以为他得了什么大病，都对他敬而远之，不再跟他结伴一起。他这时才知道自己真出问题了，马上到处寻医。很多医生都以为他这是肝火上冲，用泻火之品，但居然没办法把眼中出血以及瘙痒止住， 照样每天双眼红肿，想抓痒也抓不了，而且弄得头晕目眩，浑身上下都难受。这样在家里卧病了半个月还是没好，甚至家里人认为是不是恶鬼遮眼，连求神拜佛的举动都做出来，发现还是没什么效果。无奈之下敲开了竹篱茅舍的门，老先生得知这赌鬼的过往，便说这个病不治的话，接下来眼睛就会瞎了，再也看不见东西了。这赌鬼听后吓得冷汗淋漓，双腿都跪下去说，老先生老先生，请发发慈悲救救我吧。老先生说，不是我不肯救你，只有你自己才能救得了你自己。赌鬼喃喃自语道，我自己能救我自己，我有这本事吗？老先生笑笑说，病是自家生，为什么自家救不了自家呢？睡羊眼，你多少年晚上没有好好睡过了，你不是猫头鹰，不是蝙蝠，更不是老鼠，晚上应该合上眼睛的，你从来没有合过，这好好一双眼睛不是被你自己折腾坏了，还有谁能搞坏你的眼睛呢？这药只能治三分病，眼睛还要靠你七分养啊，你能做到以后不熬夜吗？赌鬼听了后犹豫了一下，然后好像终于下定了决心，又重重地点了几下头，像捣蒜一样，我能我能。老爷爷接着说，生病不是要你的眼睛，而是要你知道去休息。睡养眼，没有一味药能够比睡觉更能保护自己眼睛的了。这次我给你出个招，如果下次再出现这问题，用药就没效了。然后小指月就从罐子里头拿出已经准备好的荆芥碎粉末，告诉他每次服用三钱，用酒来送服。这赌鬼用了三天过后，眼睛红肿消退了，痒也没了，本来看东西有些模糊的居然恢复了正常，清晰了起来，而且原本那种头脑晕晕沉沉不清醒甚至疼痛的感觉也一并消失了。这一次生病让他在失明的边缘上走了回来，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体。你不要命了，可以继续去熬夜去赌博，如果接下来还想过得好一点的生活，就要找一份正经的事干。于是村里少了一个赌鬼，多了一份安宁。小指月早就在笔记本上对照着眼科龙目论里头一句抄了下来，一切眼疾血痨风气头痛头晕目眩，用荆芥碎打成粉，以酒送服三钱即愈。只搜散里头的荆芥，名医不止渴，只可丢脸面。小指月便拿着这句医学顺口溜问爷爷说，为什么连名医都对咳嗽头疼呢？为什么他们很难治好咳嗽呢？爷爷笑笑说，黄帝内经怎么说的，哪些脏腑能令肺咳嗽呢？小指月马上想到条文上面说的，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毒非也。爷爷点了点头说，咳嗽难治不难在用药，而难在辨证，难在找出病因来。小指月脑中灵光又一闪说，必服其所主而先其所因，爷爷说的是这个道理吧？爷爷笑笑说，没错没错，这个肺它属于金，像一口钟，钟非扣不明，你五脏六腑情志饮食之邪，从里面扣它会明，你外感六淫伤风受冷，从外面扣它也会明，这样虚实夹杂，寒热错综，病因难分，所以下药不易。小指月哦的一声点了点头，连咳嗽一个小小的疾患都不是那么简单。有个咳嗽了一个多月的患者，他敲开了竹篱茅舍的门。爷爷把完脉后说，脉浮，你吃了什么药呢？这病人说，什么川贝止咳膏，还有雪梨膏，还有镇咳水，所有能治咳嗽的药物我都尝了个遍，怎么还是咳呢？而且现在一吹风咳得更厉害，甚至有时还咳点血出来。小指月一摸着脉象点了点头说，这脉浮怕风遇风咳还是一个表症。爷爷便问，那既然是表症，他用了大量往里收的药会有什么结果呢？小指月笑笑说，闭门留寇，咳嗽想好也难啊。爷爷又问，那该怎么办啊？小指月笑笑说，其在脾者，汗而发之，开门逐寇，给邪以出路。爷爷点了点头说，好，用含有荆芥的止嗽散。小指月马上把止嗽散的方歌背出来，止嗽散用橘甘钱，紫苑精陈百步盐，宣肺疏风止咳痰， 姜汤调服不必煎。然后从药罐子里面拿出已经打成粉的纸嗽散，包了几包给这病人。这病人看这么少的一点药，便怀疑地说，我这病有一个多月了。这病人一着急，说话一快点，又咳了好几声。小芷月笑笑说，吃药又不是吃饭，你放心拿去吃吧。至上焦如雨，小剂量的散剂，取它散者散也，更快速的能够把你身上留下来的风邪散出去。这病人又说，那我咽喉有点痒怎么办呢？一痒咳嗽就加重。小芷月笑笑说，这里头有荆芥，专治咽中风痒咳嗽，而且你还偶尔咳嗽带血。本草备药中说，荆芥功本用治风，又兼用治血者，以其入风木之脏，即是藏血之地也。李世才曰，风在皮里膜外，荆芥主之，非若防风能入骨肉也。难怪纸嗽散中配有荆芥一味，因为它性味平和，寒热皆宜，又是解表药，善于通理气机。这荆芥是血中风药，善于驱血中风邪。这病人也听不懂血中风邪，但见这小孩子谈医论药，头头是道，于是便拿着药散回去，用姜汤煎煮过后调服了，还真管用。小芷月包了六小包，这病人只吃了三包，咳嗽就好了。他居然还把另外三包药送回竹篱茅舍来，再次感谢道，这么好的药可以留给别人，留给其他有需要的人。三小包药解决了一个多月都搞不好的咳嗽，为什么呢？这些药又没有什么特别的，而且简单便宜，为什么效果却这么好？爷爷说，药无贵贱，当机者良。病人是外感风邪咳嗽，吃了大量止咳润肺的药，却没有去宣肺解表，表邪一直解不了，解不彻底，所以怕风脉浮，遇风则咽炎咳嗽加重。这时你只要稍微的梳理肺气，加上一些平和的解表之药，就像止嗽散，虽然药中只有七味，药量也极其轻微，但整个方子能通宣理肺，温而不燥，润而不腻，散寒不致助热，解表不伤症。然后爷爷翻开程中龄的医学新物第三卷，上面写着蜘蛛般咳嗽，递给小芷月，小芷月就读了起来。药不贵险峻，为其中病而已，此方系于苦心揣摩而得也。盖肺体属金，未火者也，过热则咳，金性刚燥恶冷者也，过寒亦咳。且肺为焦脏，攻击之际既不认受，而外主皮毛，最易受邪，不行表散则邪气流连而不解。经曰，微寒微咳，寒之感也，若小扣然，其门竹之疾去矣。医者不审，妄用清凉酸涩之剂，未免闭门留扣，扣欲出而无门，必至穿淤而走，则咳而见红。肺有二窍，一在鼻，一在喉，鼻窍贵开而不闭，喉窍一闭而不开。今鼻窍不通，则喉窍将岂能无虑乎？本方温润和平，不寒不热，既无攻击过当之余，大有起门驱贼之势，是以克邪易散，肺气安宁，宜其投之有效于。小芷月一读完后，不用爷爷多解释，他都明白为何喜欢用这个纸嗽散。原来这方子是表邪风邪还没有排尽，肺气失宣导致咳嗽的特效方。这方子不单是为止咳嗽而设，更是符合肺的生理，去通玄理肺气机。爷爷突然说，考考你，肺咳是去理肺还是去止咳呢？小芷月摸摸脑袋说，当然是理肺了。荆芥性为归经心微温，归肺肝经，功效解表散风，透疹消疮止血，用于感冒麻疹透发不畅，便血崩漏鼻衄，防风偏经房散至四十外感。闲着无事，爷孙俩有时会在一起猜谜。这天老爷爷说，小芷月，考考你。小芷月马上凝神静气说，老爷爷请赐招。老爷爷说，五月底六月初，家人买纸糊窗户，丈夫出门三年整，寄来书信一字无，这里头有哪几味中药呢？小芷月拍拍脑袋说，五月底六月初那是半夏，家人买纸糊窗户那是破骨纸，丈夫出门三年整
那是当归。寄来书信一字无，那是白纸。爷爷笑笑说，错了一个。小纸月一愣，不可能啊，这里面每个都恰到好处。爷爷笑着说，家人买纸糊窗户，那是为了干什么呢？小纸月笑笑说，那是为了不让风吹进来，是为了防风啊。爷爷笑笑说，既然为了防风，那你怎么没想到呢？小纸月笑笑说，看来又栽跟斗了，就是防风。爷爷笑笑说，防风顾名思义，就是善于防范邪风干扰机表。这时竹篱茅舍门口外面响起了声音，看来爷爷想要继续讲下去的兴头又得终止了。小纸月已经习惯每每讲到兴头处，总会有病人前来求诊。不过也好，没病人时长知识，有病人时长临床技能。爷爷常说，半日读书半日临床，学医之乐莫过于此。这病人看上去有30来岁，戴了一个头巾，一坐在诊台前就说，大夫，我头痛好几天了，一吹风就头痛的厉害，鼻涕忍不住的流。小纸月便问，你流鼻涕是清白的还是黄稠的？这病人说，很清晰，像水那样。小纸月马上在小脑袋中跳出《黄帝内经》中的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属于寒。闭塞头疼，身疼怕风，明显有风寒数表存在。爷爷摸完脉后寻思了一下说，纸月，你说这该怎么办？小纸月说，用麻黄汤发发汗吧。爷爷听后摇摇头说，现在下属凑里疏松，不耐大汗，这脉腹中还带点弱，所犯风寒之邪并不太重，就用经房散吧。小纸月马上写上经界防风两味药，原来这就是疏散在表轻微风邪的最佳拍档。爷爷常说，经界防风一配，就像窗户糊上一层纸，邪风就进不来了。别小看这两味药，轻微力道不大，就像纸片虽然薄，一手就捅破，但你糊在窗上，风就吹不进来。所以这两味药就像在人体外面布上一重金钟罩。病人都觉得太快了，说，我这感冒都是10来天了，就两味药那么一点能治好吗？老爷爷笑笑说，船重了反而走得慢，船小轻如一叶纸片，反而能飞速前行。治疗无形的风邪，要用轻舟以过万重山之法，用重了反而不易于走表。你看外面的鸟雀羽毛多么轻啊，它才能飞得起来，你给它羽毛浇了水，沾上重物，它就掉下来了。这病人听后终于明白了，道，有道理，有道理。小纸月在旁边偷偷的笑，每次临床都发现爷爷有奇奇妙妙的说法，让病人豁然开朗，安心服药。如果病人一团不解，他就不能自信的服药，这肯定会影响到疗效。所以爷爷常跟小纸月说，中医来自于民间，还要回归于民间，你要用老百姓能听得懂的语言来跟他普及中医知识，那他就能很快接受中医，认可中医，受益于中医，感悟于中医。果然这经方散一下去，当天喝完药，头巾就可以取掉了，身上微微出阵汗，鼻塞也通了，头痛也没了，身体怕风酸痛之感也都消失了，真是诸症当先解表，表解一身轻啊。然后小纸月就在小笔记本上记下爷爷这次讲的，如果四时感冒，畏风怕冷，汗出不畅，全身疼痛的，像这种外感表症，用麻黄、桂枝等辛温发散重剂，又嫌它力量太猛，用银花、连翘这些辛凉发散轻剂，又嫌它偏寒，用经界防风经房散，这是辛温发散发表轻剂里头的最佳搭档，平和而有效。经解发汗散寒之力较强，防风驱风之力更甚，两者一配合，汗孔开，风邪寒气迅速出离体表，周身轻松，上下通调，病痛自愈，七分饱与玉屏风散。防风能够防止外面的风邪内入，也可以通过巧妙搭配可以防止里面的津液外泄，真是一物二用，双向调节呀。小纸月就琢磨不透，这个能够驱风发汗的药是如何治疗津液外泄的自汗呢？有个自汗半年多的小娃子，在他母亲的带领下敲开了竹篱茅舍的门。这小娃子让人看一眼就很难忘，
原来他脸色晃白，整个人看起来有点虚胖。爷爷还没搭脉，便问：“这娃子是不是晚上容易踢被子？”那母亲惊讶地点点头说：“是啊。”爷爷又问：“这娃子平时是不是很容易感冒、着凉，而且不爱吃东西？”那母亲更是惊讶地道：“是啊，是啊，老先生您怎么知道？”小芷月也望向爷爷，爷爷断病向来都有依据，为什么临症还没搭脉就能断出这娃子身体的一些不足？爷爷知道小芷月的疑惑，便跟他说：“这很简单，我们中医诊断不是搭了脉才开始，在病人踏进门来的那一瞬间就开始看病了，他的神态动作、言行举止都可以反映他的脏腑盈虚、经络通滞、气血状态。”小芷月这才知道，原来爷爷自从病人一进门的时候，甚至在敲门那一刻起都已经开始看病了。比如敲门特别重的，气有余便是火；敲门很轻的，气不足便为寒，容易胆怯。再比如走路拖泥带水的，往往气虚失陷；讲话没精打采的，大都中气不足。这时爷爷说，小孩子脾肠不足，脾主四肢，主肌肉，虚胖的娃子脾虚，脾虚的娃子四时容易伤风感冒。小芷月想到《黄帝内经》上说四季脾旺不受邪，听到爷爷的诊断，马上就融会贯通，化为己有，心中一乐，便想我以后也学会这一招了，且看爷爷如何用药。这娃子的母亲说，我这娃子很容易感冒，而且白天你看着汗水都收不住，拼命往外出。老先生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孩子还是脾胃虚，凑里不密。小芷月，你说说，为什么脾虚的娃子凑里就像千疮百孔一样容易招风呢？小芷月笑笑说，我这几天重新复习难经，想通了。难经上说，损其脾者，饮食不为肌肤。这是说当小孩子脾胃受伤后，吃饭的营养就不能充分的化为气血，肌肤腠理得不到气血的供养，就会漏洞百出，邪风容易进来，津液也固密不住，容易往外跑。老爷爷听后满意的点了点头，说那用什么药呢？小芷月马上在纸上写防风、黄芪、白术这三味药组成的玉屏风散。这母亲看了后皱了一下眉，说大夫，这药我娃子以前也吃过，看来久病成良医，你不解除他心中疑惑，他就不想再用这药了。老爷爷笑着说，方药容易开，病人疑团难解。难解归难解，还得解释清楚。爷爷便说，你孩子以前吃玉屏风散，有没有用姜汁来调服呢？做母亲的摇了摇头。老爷爷说，玉屏风散要发挥最好的作用，妙在以姜为饮。这个方子是金元四大家的朱丹溪所创，黄芪可以补气固表，强打胃气。小芷月，你说说胃气起什么作用呢？小芷月便背起《黄帝内经》关于胃气的条文：胃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肤，肥凑里，撕开合者也。胃气充，则分肉解力，皮肤调柔，凑里致密矣。老爷爷点点头说，胃气是我们人体皮肤的屏障，就像国家的长城，具有防卫功能，可以保护身体不受外邪侵袭。它在人体外面布上一重金钟罩，人体这层金钟罩之气一破，人体就容易反复感冒，被邪风干扰。黄芪就是专补胃气，能把千疮百孔的金钟罩修复得密不透风，邪风攻不进来。所以这娃子长期喂养过度，导致中焦脾脉缓弱，因为营卫之气都出于中焦，小孩子脾胃一伤，肌表胃气马上不足，容易气虚感冒。你这娃子以后只能喂养到七分饱，那么这个病不用药也会慢慢好。做母亲的说，我以前都是把最好吃的给娃子，有几次都吃到吐了，就希望他快点长高。老爷爷笑笑说，肥料过多伤庄稼根苗，饮食过度把娃子肠胃伤了。你别小看反复感冒跟自汗不止，这都跟娃子平时脾胃的保养分不开呀，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老爷爷接着又说， 小孩子的保养都应该遵循七分饱胜调皮剂这句话，若要小儿安，三分饥与寒，饮食自备，肠胃乃伤，肠胃一伤，邪风很快就进到身体里来。所以小孩百病应该以守住肠胃为治疗捷径。然后老先生又交代他如何用生姜水来送服玉屏风散，再配合饮食七分饱。一个月后，娃子不再虚胖了，自汗也消失，而且自从吃了玉屏风散后，经常感冒的现象都没有了。小芷月高兴地在小笔记本上写道，玉屏风散乃为固表止汗之良方，玉屏风散有防风黄芪，就像在肌表部一重金钟罩之气，再配上白术能补脾虚，治疗小孩子脾肠不足，外感风寒，气虚自汗。用姜汁来送服，目的是通过生姜来加强发汗，把寒气往外排，然后通过玉屏风散再把千疮百孔的金钟罩胃气修复起来，可以说是先把风寒赶出去，再把长城修筑起来。同时医嘱也很重要，没有七分饱的喂养观念，吃再多药也白搭。这就是为何很多人用玉屏风散效果不理想，爷爷用往往能够用出理想效果的道理。中气下陷，泻不止。有个农夫平时喜欢吃生冷瓜果，这个夏季天天都吃，终于有一天吃完后腹泻十余次，真是好汉敌不过三泡屎，十余次的腹泻让他肛门都脱垂下来，整个人一下子蔫了，卧倒在床，连坐起来都觉得没有力气，往日那强壮大汉的形象不见了，真是病来如山倒啊。家里到处请医生，又是通阴通用，用苦寒泻下法，又是收敛止泻，用炭类收涩药，搞了十多天，越搞身体越没劲，现在喝点粥水都拉肚子。于是他们不得不到竹篱茅舍把爷孙俩请下来。小芷月用力地沉去脉象，摇摇头说，爷爷这脉怎么这么难摸。爷爷笑着说，像泄气的皮球都补不起来了，这球还能弹吗？当然弹不了了。家人听了大惊失色，以为无药可救，着急地说，老郎中你就出出主意吧，这整个家还有口娃子他爹支撑着呢，这梁柱可不能倒啊。老爷爷点了点头说，是不能倒，他长期饮食生冷瓜果，生冷伤脾阳，脾主湿，脾阳一伤，清气不生，湿陷下焦，所以肠胃湿泻不止，应该生阳除湿。小芷月点了点头说，我明白了，黄帝内经说，清气在下则生孙泻，湿盛则如泻，应该把清气给升起来，把下陷的脉势提起来。老爷爷又问，那用什么汤方最能够直接把下陷脉势提起来呢？小芷月笑笑说，中气不足，脏腑下垂，清气不生，用补中益气汤。老爷爷点了点头说，还要加进一味防风，这样清阳能出上窍，清浊不相干扰，中气得补，泄泻可除。结果一剂下去，泄泻止，胃口开，三剂下去，农夫就能下地活动，又可以干起活来了。小芷月便在竹篱茅舍问爷爷说，为什么前面那么多张处方都治不好他的病呢？老爷爷笑笑说，不是病难治，而是药难以对症，不是药难以对症，而是书读的少，有病不能治，皆因少读书。吴鞠通取补中益气汤加防风，生清阳以止泻。孙一葵治泻取苍竹防风汤，以防风能生脾阳而止泻。小芷月听后恍然大悟说，原来爷爷不是随意加进防风的，早就胸有成竹，补气把下陷脉势往上提，再用防风生清阳，使清浊分泻诸止。于是小芷月就在小笔记本上写道，脉势下陷泻不止，生阳除湿效果良，补中益气加防风，古籍里头有妙方，防风配止窍治中风长痹。爷孙俩又背着药篓采药去了，路上碰到一个农夫，农夫隔远就喊道，老先生请慢走。爷孙俩停了下来，只见那农夫一路小跑过来，气喘吁吁。小芷月便说道，大叔别着急，有话好说。 那农夫深呼吸了几口，才说：“老先生，我家老人半个月前中风，卧病在床，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大便，胃口也不开。那些医生说，这是饿不下来，堵都会堵死，所以给老人家吃了好多润肠丸，大肠都没有动静，会不会里面肠子也中风瘫痪了呢？”老爷爷二话不说，用竹杖指着前方，示意着农夫在前面带路去瞧瞧。在昏暗的小卧室里，一个老人家盖着一张薄薄的被子，卧躺在那里，不断地呻吟着。满堂的亲人没有一个感受不到那种痛苦，也跟着叹起气来。大家都想着，这应该就不过来了，请了那么多医生，不如准备后事吧。小芷月早就见惯了这种场景，她想起《大医精诚》上说的：“夫一人向鱼，满堂不乐。”如果一人卧病在床，脸朝着墙角，痛苦呻吟，整个家都没有欢笑了，都吃不下饭。所以说，疾病不单是病人自己在受，整个家庭都在受。如果医生能把病疾治好，治的不单是病人，更是整个家庭啊。小芷月把完脉后疑惑地说：“奇怪，这中风后怎么脉象还这么有劲，好像有骨气想冲出来又冲不出来。”爷爷先问了一下：“这几天大小便怎么样？”家里人说：“小便只能排一点点，都没吃什么东西，当然排不出了。”“大便嘛，自从中风后都没有拉过屎。”爷爷便说：“急则治其标，现在什么最急呢？”小芷月寻思了一下说：“黄帝内经曰，小大不利，当治其标，没有什么比大小便不通更急的了。”这一家人接着又说：“为什么吃了这么多润肠的药，大便还没下来呢？”小芷月把药单拿过来看，都是火麻仁、当归、白芍、杏仁、玉里仁、松子仁等滋阴养血润肠的。老爷爷寻思了一下说：“这脉气郁闭，先要调它气机，清浊不分，阻在那里，连屁都放不出一个来，连食物都运化不了，这些滋润之药也难以取效啊。”于是老爷子一反常规，开了防风、止窍、甘草三味药，叫病人家人立马去抓药来打粉，用迷银每次送服2钱。这家人下午就把药弄好，已吃完，肚子显示转气，咕噜咕噜响，然后放臭屁。卧床的老爷子还没来得及说要拉屎，那大便就像箭一样冲了出来，拉得满裤满床都是。真奇怪，这一泡屎拉下来后胃口也开，晚上喝了稀粥一碗就沉沉地睡过去了。第二天醒来居然可以讲话，没有再呻吟痛苦了，神志也清醒了，就是还不能下床走路。再调了几天后，居然可以拄着拐杖走几步了。家里人本来都准备后事的，这老爷子命不该绝，在死亡的边缘里头捡回来一条命，又活了好几年。小芷月很奇怪地问：“爷爷为什么没有用一味泻下的药，也没有用润肠的药，把他大便梳理通畅了呢？”“大凡之病，先调其气，次疗诸疾。”这是《此事难知》里头的重要观点。你不要只看到他中风便秘，要看到他脉气郁闭，上下不得，清浊不分。所以这是用防风生清阳，止窍降浊阴，甘草为和中之果老。这样清浊分，升降恢复正常，气机能转起来，马上就打屁排便了。然后爷爷又把简便单方拿了出来给小芷月看，小芷月一瞧，马上拍拍大脑，笑笑说：“有病不能治，皆因少读书，爷爷治病都是书中来的道理呀。”只见那简便单方上记载：“消风顺气，治老人大肠色秘，用防风、止窍各一两，炒过，再配合甘草半两，打成粉末，用白汤每次调服2钱。小芷月又读了好几部古籍，发现防风配止食，可能通便，这可是一组黄金搭档，升降脾胃气机非常好的妙对。于是他在小笔记本上写下：“太平盛会方，搜风顺气丸，用防风生脾之清气，配止窍。大黄以宽肠顺气，治中风而引起的风逆气逆，使清阳升而浊阴降。同病异治，并同疾不同。”有两个带下的妇人都是苦不堪言。爷爷给一个用上单位防风丸， 另一个则用上单位黄芩丸，结果两个都治好了。小芷月就不解地问，为何同样是带下不止，还伴随漏下，用药差别这么大？爷爷跟他说，两个人的脉识你摸了没有啊？小芷月慢慢回想起来说，一个脉识亢盛，跳得比较快，一个脉识缓弱，力量不够。爷爷这时笑着说，问题就出现在这里，那个脉识亢盛跳得快的，带下黄稠，血色偏赤，而另一个脉识缓弱，力量不够的，带下清冷，血色清晰。你看他们两个同样是带下崩漏病，是不是完全不同啊？小芷月点点头说，难道这就是爷爷常说的同病异治？老爷爷点点头说，黄芩泻肺火，所以六脉亢盛，崩中漏下黄赤，肺火一收，降本流末，其病自愈。防风能生体气机，而脉象如缓偏弱，乃脾虚失陷，清阳不生，所以湿漏下焦，故带下清冷稀白。这时以风要生阳，为风可以盛湿，阳可以治阴，这样的气上而为云，那地下自然干爽了。小芷月听后豁然开朗，如醍醐灌顶，就一味药完全相反，却治好一样的病，原来他们病机是相反的。随后爷爷把本经逢源翻给小芷月看，小芷月把小笔记本记下，治妇人风如包门，崩中不止，漏下潮湿，独剩散用一味防风，风能令水干，面糊九条为丸符，然为血色清晰，而脉浮显者为宜，如血色浓赤，脉来数者，此上焦有热，用一味黄芩丸主之，不可混也。风药润剂与科门第一神方，众风药皆偏于心散，唯独防风多了份甘润，故防风乃风药中润剂。小芷月对风药中润剂不是很理解，便问爷爷，爷爷笑笑说，你去嚼一嚼就知道了。小芷月马上从药柜里拿下防风还有其他的风药，比如羌火、柴胡，发现防风嚼在嘴里有骨甘甜味，果然有滋润的感觉，而柴胡、羌活类的风药嚼起来却干瘪瘪的。小芷月高兴地说，我明白了，这一尝就知道，带有滋润的风药，这就是防风啊。难怪古籍上说，一般风药容易伤筋，所以不可过用，而防风为风药之润剂，没有那么干燥，却不用担心伤筋之弊。小芷月又问，为何爷爷喜欢用防风呢？爷爷说，你看刮一场风，没有带些牛毛细雨来，那就是纯粹的罡风，如果是带些牛毛细雨来，这就是柔软的风，柔软的风连风带雨，滋润大地，可以苏醒五脏六腑，制造一股生发之气，就像春风又绿江南岸一样。小芷月马上会意说，难怪爷爷那么喜欢用防风，非独用防风驱风也，更用防风来给身体制造一股生发之气，使身体有生生之机。爷爷点点头，他对小芷月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反应甚是满意。确实这防风非同小可，它在很多名方里头看似没什么特殊的位置，但往往少不了它。就像春风春雨，看似容易被人们忽视，但如果没有春风春雨，那柳条何以能绿，燕子何以归来，青蛙何以跳出。小芷月拿着经房败毒散问爷爷说，爷爷，你说这经房败毒散是科门第一神方，很多别人治不好的咳嗽你都用这个治好了，这是什么道理？老先生笑笑说，经房败毒散原本是益气解表的方子，愈加沿用它来治疗外邪腺里而成痢疾，通过疏散表邪，畅通理智，令清阳出上窍，泄力自止。他称这种治法为逆流晚舟，对于各种大便不成形、湿浊下注引起的泄力，我们用之效如浮骨，但我们更用它来治疗肺气不宣引起的咳嗽。小芷月把经房败毒散一背，便跟爷爷说，这里面都是一派风药为主，不是像紫苑、百部、冬花之类止咳的药，如何能成为咳门第一神方呢？爷爷喜欢芷月善于刨根问底的精神，因为学问学问，你想学好就得善于层层往深处问。于是爷爷便引用《黄帝内经》说，若风之吹云，明乎若见苍天。小芷月还有些不明白， 爷爷笑笑说，真传一句话，说到这点子上来了，还想不明白吗？你到外面去观观天吧。小芷月求知欲很旺盛，他不知道为何爷爷总是说到关键的时候就叫自己去琢磨，不直接把答案公布出来，有时琢磨个好几天也琢磨不出个所以然。今天小芷月只好撅着小嘴到外面观天了。一走到竹篱茅舍外面，他看到天气有些阴沉，有点烦闷，好像要小雨一样。往天空一瞧，云层挺厚的，还有点乌云。他边想边琢磨，什么叫若风之吹云，明乎若见苍天呢？爷爷这句话里头肯定有玄机，讲到风，又讲到云，又讲到苍天，是什么道理？小芷月边踱步边沉思。这时一阵微风吹过来，心中一派舒畅。小芷月再抬头往天空一看，发现天上的乌云渐渐被风吹散，原本有些昏暗想下雨的，突然拨开乌云见晴天了。小芷月接着又想，为什么会晴空万里呢？原来乌云被拨走了。那是谁拨走了乌云呢？是风，没错，是风。芷月一拍大脑，高兴地跳起来，我想到了，我想到了。他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这一想通比爷爷给他多少糖果都来得高兴。爷爷在竹篱茅舍里头下着他的清茶，隔老远都听到小芷月欢快的叫声，便微微一笑。他知道小芷月已经想通了。其实呀，爷爷一直都在教芷月一种思维，老人家认为掌握一种感悟天地之道的思维，远远比你学富五车满腹经纶更重要。所以他欣慰地舒了一口气，深邃的眼神好像透过屋外望向了小芷月，望向了远远的蓝天白云。小芷月在他小笔记本上赶紧记下了他这次的感悟。经房拜读散乃科门第一神方，里面纯粹用一派风药通宣理肺，治疗的咳嗽是属于肺气郁闭的。肺气郁闭就像乌云遮天，肺主天气，这时风药进来就像清风渐爽，把乌云吹开，重见蓝天，恢复肺气通宣部为浊阴所郁闭的生理特性。所以大气一转，病邪乃散，肺气一畅，咳嗽乃去。防风，性为归经心肝微温，归膀胱肝脾经，功效虚风解表，胜湿止痛解痉，用于外感表症，风疹瘙痒，风湿痹痛，破伤风。羌活篇，后脑勺痛用羌活。竹篱茅舍传来小芷月背诵治病主要诀的声音，头痛必须用川芎，不欲更加饮精药。太阳羌活少柴胡，阳明白芷还虚着。太阴苍竹少细心，厥阴无珠用无错。颠顶之痛人不同，睾本需用去川芎。肢节之痛用羌活，驱风驱湿以气功。咚咚咚，传来重重的敲门声，一个大叔低着头边垂着脑袋边走进来。小芷月把他领到导诊台前，问他，大叔你这是干什么呢？这大叔皱着眉头说，我这头痛得要命，昨天晚上就痛到现在。老先生便跟小芷月说，头痛应该先问什么呢？小芷月说，问部位，大叔你是哪个地方痛得最厉害？大叔还是皱紧眉头，又咬牙切齿，好像苦大仇深的样子说，后脑勺这里非常痛，好像被杖击打一样。老先生又跟小芷月说，这是什么经所过呢？小芷月说，后脑勺是足背膀胱经。说完小芷月还把足太阳膀胱经的循行背了出来。膀胱足太阳之脉，起于目内眦上额脚颠，从颠入络脑，还出别下项，循肩破内，夹脊底腰中。爷爷点了点头说，除了问部位还要问什么？小芷月笑笑说，最重要的还要问清楚病因。然后小芷月就问，大叔你昨天有没有着凉受风啊？这大叔点点头说，昨天中午太热了，我就在靠窗的一张椅子上睡着，我把头放在窗口上，后脑勺直接对着窗口吹，醒来后觉得有些不舒服，一到晚上就痛得要命，昨天整晚都没有睡好。小芷月一号脉脉浮，一看舌苔，舌苔薄白，点了点头说， 爷爷，这个我会治。足太阳膀胱经受寒，为风寒所积，寒主收引，不通则痛。太阳膀胱经主表，其在皮表者，汗而发之。直接用走足太阳膀胱经的风药羌活就可以了。珍珠囊曰：羌活主太阳经头痛，取诸骨节疼痛。老先生点点头说：不错，就是这么看病。然后小指月给大叔包了一小包羌活粉，回去叫他拿点酒来冲服。大叔先是一愣，他说：老先生，你怎么还没下手？你小徒弟给我看病管不管用啊？我这头痛可厉害了。老先生笑笑说：小伙不可轻视，小王不可小瞧，小郎中不可小觑，你回去放心吃药吧。这大叔虽然还有些疑虑，但既然老先生都发话了，也不好再说什么，拿着药回去，用酒一送服，被子一捂，马上出了点小汗，特别是头颈被那一块衣服都有点湿了。这大叔心想，这小郎中真不简单，走的时候交代我说，回去用温酒送服药散，然后被子一盖，这背部马上就会出些汗，而且出完汗头痛就好了，真是名师出高徒啊。这大叔汗水一出，整个头部寒气一解，身体就像松绑了一样。第二天还特意上竹篱茅舍来道谢，这些村民都很朴实，一旦吃药治好病后，都非常知道感恩，一定要前来致谢。小指月在他小笔记本上记道：膀胱背表寒气加，后脑勺痛如胀大，其在皮者用汗发，此时使用羌活加，若是加酒把汗发，寒散痛止效堪夸。寒包火的扁桃体发炎，有个小伙子最喜欢吃炸鸡腿，每天路过集市都要买一个来吃，十七八岁的身子就吃得胖墩墩，而且家里条件好，经常零花钱都用不完，所以这小伙子吃完炸鸡腿后还很喜欢买一瓶冰水来，觉得吃起来很冰爽。自从养成这习惯后，每隔一两个月他都要发一次扁桃体炎，感冒发烧，而且一烧就很厉害，咽喉红肿热痛，最严重的时候粥都喝不下，治好过后一两个月又要复发一次，最近复发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而且症状越来越重，每次没有十天八天都好不了，严重影响了学习。这一次最严重了，三四天咽喉肿到话都说不出，只能喝些水，米粥下去都很难咽下。医生用大量泻火的药，发现还是没法打开咽喉，所以都摇摇头说没办法。这样搞了十几天，人都瘦了十几斤，形容憔悴，颜色枯槁，家里人着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于是他们一起到山上请爷孙俩下来。老先生一看这情况，心中就有底了。他在那里寻思，不是因为被这个病所拦住，而是他在想如何让这个病以后少发作，甚至不发作。父母急得汗湿了衣服，焦急地问老先生，这娃子怎么咽喉发炎一次比一次重，会不会是肿瘤癌症呢？老先生叹了一口气，这时不单做父母的大惊失色，连在床上的小伙子也都失魂落魄，因为他听说如果在老先生手中都拉不回来的话，那再请别的医生也很难了。这时老先生说，想要治病要知道病是怎么得的。父母急着问，那先生认为娃子是怎么染上这病的呢？老先生说，这病不是别人传给他的，而是他自己招的。自己招的？做父母的甚是不解。老先生说道，这娃子左寸肺脉红数，左寸主肺与大肠，这娃子肺跟大肠有积热，肺通过咽喉来通天气，大肠通过肛门来接地气，所以这娃子连呼吸都是热臭的，大便肛门也烁热。做父母的都往床上看自己的儿子，这时小伙子猛地点头，这老爷子说的极是。老先生继续说，为什么肺跟大肠如燎原之火呢？你是不是经常吃烧烤辛辣？孩子的父母点了点头说，经常给他零花钱买炸鸡腿，还要拌些辣椒来吃。老先生点点头说，这就是反复的扁桃体炎咽炎的根源，中医认为心走肺，辛辣烧烤之物很容易把肺跟大肠津液烧干，肺津一干，咽炎扁桃体炎就起来，肠津一干，便秘痔疮肛裂出血纷纷也来了。 你以后能不能做到不吃这些东西啊？病都到这个份上了，全家人都猛点头，包括在床上的小伙子。确实十万火急，你叫他以后只吃清斋淡饭他也同意啊。在生死关头，医生只要能救他说出的话，病人没有不像圣旨一样接听的。老先生又叫小芷月仔细体察一下脉，小芷月点了一下头说，咦，这脉怎么还带点紧呢？老先生笑笑说，问题就在这里，还有外寒。这小伙子一定还不只是辛辣烧烤之物所致，还经常饮食生冷之品，导致肌表咽喉收缩，把毒火闭在那里，所以前面医生用大量泻火之品，并不能把毒火泄出来，因为他们只看到脉是红树的一片，没看到还浮重带紧，有寒气包裹住火。这种寒包火之象，必须向外解散寒邪约束，向内倾泻毒火。然后老先生又说，以后连冰冻可乐凉饮都要少喝了，越喝你咽喉气血越不通畅，咽喉就会长息肉长包块，最后堵在那里，饭都吃不了，饿死你。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这病是烧烤加冰饮造成的，知道病因要下手治疗就好办了。老先生只叫小芷月开三味药，羌活五钱，蒲公英、板蓝根各一两，水煎服。这么少的药，而且还只开三剂，管不管用啊？做父母的赶紧把药抓回来，立马煎了给娃子喝，一剂发烧退，二剂咽喉开，能够吃点粥饭，三剂下去，病去如诗，不再反复。三天后，这整家人都上竹篱茅舍来答谢。老先生笑笑跟他们说，不用答谢了，记得下次不要把身体搞得乱七八糟，又叫医生来给你们收拾残局。临时养病不养命，要爱护自己的身体。小伙子听了点了点头，果然以后就很少再吃煎炸烧烤跟冰冻饮料了。因为都是聪明人，知道病根后，如果还不知悔改，就像踢到大脚趾后还不知把脚抬高，那病苦医生不能帮你代受，只有自己亲自去承担。小芷月马上在小笔记本上写道，治疗感冒发热，扁桃体炎，羌活五钱，蒲公英、板蓝根各一两，水煎服。羌活能外散风寒，以解除肌表被寒冷凉饮所伤，板蓝根、蒲公英能内清毒热，解除整条消化道被煎炸烧烤辛辣所烧灼的痛苦，这样解表清理，才能够把寒包火之症彻底瓦解。白纸篇，串珠的譬喻与白纸。小芷月打开中药大词典，开始琢磨白纸这味药。看着一大堆的古籍记载以及现代研究报道，小芷月都有点头晕了，中药世界真是浩瀚如海，你如果不能够抓住学习的窍门，你学得越多越觉得是负担，越乱。你如果把握到学习的诀窍，你就很容易理顺思路，杂而不乱，这样才能够杂以成其大。这时爷爷看到小芷月钻进古籍堆里啃书本，啃得甚是艰难的样子，他就知道小芷月又有点钻牛角尖了，于是就说，小芷月过来呀，你学什么药呢？怎么那么投入啊？好一会儿小芷月才反应过来，说，爷爷，我在研究白芷，这白芷怎么从头治到脚？药书上又说它治头痛、鼻渊，还能美容，治齿痛，又治腹痛，带下还有疮疡、皮肤疥癣，这一大堆功效我都不知道怎么把它们像串珠子一样都串起来。原来以前小芷月学习的时候，因为容易学这忘呢，所以总是愁眉苦脸。那时候爷爷就拿上一把断了线的佛珠，启发说，中药的每个性味功效就像珠子那样漂亮，但你如果找不到串珠的那条线，就像这包散乱的檀香佛珠一样，虽然很漂亮，但你不能成为一串随手可以提起来的念珠。然后爷爷又说，怎么活学活用呢？小芷月说，找一条线把这包檀香佛珠穿起来就可以了。爷爷点了点头，就拿根线给小芷月，不一会就把檀香佛珠串起来了，真是百八轮珠，个个在手啊。从此小芷月就养成了透过药物功效去抓里头那根线的思维，但这次他想要抓白芷好像有点抓不着，所以琢磨了好几天都没有豁然开朗之感。这时爷爷就说，小芷月，你想想， 白纸白纸为何叫白纸？小纸月一下子被爷爷问得哑口无言，这可从来没有研究过。然后爷爷随手把桌子上面的半杯清茶推倒，这茶水在桌面上洒了一片。小纸月，你把扇子拿过来给爷爷。这时小纸月还搞不懂爷爷要拿扇子做什么，蒲扇一交到爷爷手中，爷爷就把那半杯洒在桌上的水扇了起来，这样边扇那水就边发散掉，桌面也就慢慢干了。爷爷指着被风干的桌面笑笑对小纸月说，水呢？小纸月说，被风带走了，那桌面的水湿不就不泛滥为害停止住了吗？白色的水不再湿桌面，这叫什么呢？小纸月灵光一闪，一拍大脑说，爷爷，我明白了，我明白了，这一下把我所有的疑团一下子都全捅破了，哈哈哈。那小纸月，你究竟明白了什么呢？讲给爷爷听听好不好啊？小纸月笑笑说，爷爷，你早就知道了，这白纸顾名思义就能够把清白的水湿在身体内把它风干吹散，所以白水就停止了。爷爷又问，凭什么能够风干清晰的白水呢？小纸月说，白纸是一味芳香的风药，风能胜湿，所以风药能够燥湿。所以白纸最重要的两大功用，一个是驱风散寒，解表止痛，另一个是燥湿止带，消肿排脓。这两大功用说白了都是一个道理，就是风能令水干，靠白纸把脏腑经络里一些水湿积液风干，使气机对流，疾病自愈。爷爷听后点了点头说，那你怎么用这条线里顺白纸在古籍中提到的各种功用呢？小纸月笑笑说，这就简单了。爷爷请看，鼻塞流清涕不止，这就像水湿在鼻，白纸能芳香开鼻窍，把鼻中水湿吹干，所以治疗风寒感冒，鼻塞流涕不止。爷爷听后点了点头，然后又问，那前额头痛呢？小纸月说，颠顶之上为风药可道，风为阳邪，头为诸阳之会，而这白纸又善于入阳，名为肠经，整个头面前额部都属于阳明经所管，所以前额眉冷骨痛用风药白纸往往可以一汗而解。爷爷又问，那齿痛呢？牙龈肉也属于阳明胃经所主，牙龈肿痛如果属于寒包火的，吃了辛辣烧烤，又吃了冰冻饮料，可以用白纸外散阳明寒邪，用大黄内清脏腑积热，牙痛就好了。爷爷点了点头说，那妇人带下清晰量多呢？小纸月笑笑说，这就更简单了，白带嘛，就是白水下注，白水下注用风药就可以把它停止住。白带量多清晰可以看成水湿在下焦，不能被清风带上来，风能令水干，白纸能够直接生阳以除湿，把白带吹干。爷爷又问，那各类肌肤疮疡流脓水，比如仙方活命饮着治疗疮疡初期第一方的里面为什么会用到白纸呢？小纸月笑了笑又说，这个就更好理解了，疮疡不是向外流脓水吗？脓水也是水呀，也可以用风来去把水湿收住，让气血对流，所以古籍上说白纸能消肿止痛，燥湿排脓，这就太好理解了。爷爷又说，那神农本草经上说白纸能够治迎风流泪，风头侵目泪出，这是怎么回事呢？小纸月哈哈大笑说，这个更简单了，老人家很多身体寒湿，吹一吹风眼睛就流泪，这是风邪善于疏泄，这是这种风邪侵袭泪出的现象，也可以看成白水外溢，要让这泪水止住，就是通过白纸来制造一股风，通过风来去烘干身体水湿。爷爷不管从哪个角度来拷问小纸月，小纸月都懂得用白纸这位风药善于驱风燥湿这条主线去串，这样爷爷越考，小纸月懂得就越多。就像你把握住串珠的那根绳子后，你每串一颗珠子，这把串珠就增辉一分。所以这时小纸月再去阅读《中药大辞典》里头关于白纸的描述，真是得心应手，无所住止，看多少吸收多少，从来都不会有饱满滞涩难懂之感。这时小纸月在小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珠子很漂亮，如果没有一条线串起来，就不能成为一串可以随时佩戴使用的念珠。 知识很多很零散，如果不能一理贯穿，就很难活学活用。都梁婉与白芷美容，一个妇人脸上长了不少暗斑，她说，我这两个月经常头痛，而且脸上的斑也加重了，怎么办呢？老爷爷看了后跟小芷月说，芷月你看，如果用一味药治头痛，你说用什么药呢？小芷月笑笑说，用川芎，头痛不离川芎。老爷爷又说，如果要用一味药治头痛又能够去头面斑的，你说是哪一味药呢？小芷月想了想也没有想出来。老爷爷便跟小芷月说，你看看他头痛哪个地方最厉害。小芷月一问，那妇人说，就这眉毛周围一痛起来没完没了。小芷月哈哈大笑说，爷爷，我知道了，既能治疗头痛又可以美容祛斑的应该是白芷。爷爷，我想不明白，你怎么知道他的头痛在眉棱骨这里呢？我想不到，是不是你摸脉摸出来的呀？老先生又笑笑说，你可能没有观察仔细，他进门的时候皱着眉，用手去按摩眉棱骨的地方，虽然只是一瞬间，但这个动作我们观察到了，就要懂得丝外揣内，知道他是哪条经络出了问题。小芷月一听非常惭愧，居然自己跟病人照了面都没有留意别人的动作，爷爷自己坐在竹椅子上都观察到了。这时小芷月只写一味白芷，还想继续爷爷念药写下去。老先生说，可以了，单味白芷治眉棱骨痛如神，你可以临证试效试效，以后就知道了。小芷月点了点头。一个月后，这妇人带她的亲人过来说想要美容。小芷月一看这妇人差点认不出来，说你脸上的黑斑呢？这妇人笑笑说，吃了你的药头痛立感见效，到现在都没痛了，这斑就吃久了一点，而且我还听老先生交代用这白芷打粉条醋来敷脸上的斑，想不到见效也快，内服加上外敷搞了七八天，暗斑就变淡了，现在都消失了。我那亲戚看了都想过来。这美容的事情就留到以后再来多讲。这里我们来看为何白芷能有美容的功效，为何它能治疗眉棱骨痛呢？老先生叫小芷月看一下《神农本草经》，看一下关于白芷的描述，里头居然有白芷能使人长肌肤润泽这一说法。谁能够主肌肉呢？脾胃。这白芷最善入阳明胃经。老先生又叫小芷月把针灸通针拿出来，叫小芷月复习一下这阳明胃经的走向。小芷月按着同人阳明胃经的走向，从头面前额部一直背到脚下指头处。小芷月一背完后拍拍脑袋说，爷爷，我明白了，原来阳明胃经走整个前面脸部，所以胃经有堵塞，脸上色彩就没那么好。爷爷说过，面黑者必变难，如果面上按斑久不退，跟胃肠道通降功能不太好是分不开的。老爷爷赞许的点了点头说，还有呢？小芷月接着说，阳明主肌肉，所以神农本草经说白芷能长肌肤润泽，难怪爷爷的美白散里头以白芷为主，也难怪古人说这白芷最善于治眉棱骨痛。然后爷爷就跟小芷月讲一位白芷治眉棱骨痛的故事。都梁丸的来历，宋代汉阳使君王王勤博采民间验方著百医选方，其中收录香白芷一味，炼秘为丸名都梁丸，治妇人痛经有效。都梁丸的来源，据说有一段有趣的传说。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建都汴梁，经开封一时太平盛世，人才荟萃。传说南方一富商的掌上明珠年方28，患痛经症，每逢行经及腹部剧痛，有时昏厥过去不省人事。虽遍访当地名医，疗效甚微，故忌缠绵，形体日衰，容颜憔悴，精神萎靡，急得富翁食不知味，夜不成寝。为了治好千金之急，富翁携爱女代佣人日夜兼程往京都寻找名医。赶至汴梁，适逢女儿经期，腹痛顿作，呼天唤地。正巧一采药的老翁路过闻之，经仔细询问病情后，马上从药楼里取出白芷一束相赠，嘱咐以沸水洗净，水煎饮用。 富翁半信半疑，但眼看女儿痛苦异常，无药可施，只好就地炮制，一间服而痛缓，二间服而痛止，又服数间后，来月行经，安然无恙。富翁喜出望外，四处寻得采药老翁以重金酬谢。从此白芷一药在庶民百姓中广为流传，后有人先把白芷用沸水泡洗四五遍，再等干后研末炼米为丸，丸如担子大。因香白芷在京都汴梁觅得，故取都梁为名，更增添了它的神奇色彩。小芷月最喜欢听这类医药典故了，因为既有趣又能够学到知识，但听故事之余不忘做笔记，为何白芷能治眉冷骨痛以及腿脸上的暗斑呢？小芷月就在小笔记本上摘录上《本草求真》的一段话：白芷气温利后，通窍行表，为足阳明胃经驱风散湿主药，故能治阳明一切头面诸疾，如头目昏痛、眉冷骨痛以及牙龈骨痛、面黑斑此者是也。蛇药丸与白芷。春夏之交，药草茂盛，山中无闲草，到处都是药。爷孙俩经常背着药篓子，穿着草鞋，戴上斗笠，拄着竹杖，全副武装进入深山。小芷月除了跟爷爷临床听爷爷讲故事外，最喜欢的莫过于深入山间采药，但爷爷每次都没有把小芷月带到最深的山林中去。小芷月经常心痒痒的，因为很多奇花异草必在深山幽谷之中，人比较少能够走到的。为何这样说呢？小芷月早就背过古文观止，而视之其伟归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治也。草药亦复如是。小芷月每次请求爷爷再走远点，再走深入一点去，爷爷总是笑笑说，深山老林猛虎多，你小娃子不怕吗？小芷月听后想起打老虎，不禁心有余悸。他曾经在动物园里头见过老虎，看那庞然大物，想到山里头也有，于是只好不太情愿地听从爷爷的话。爷爷跟他说，把武艺练好，每天可不要偷懒不站桩哦，这样等你长大了，功夫脚力练好，我们在一起深入大山采药。这时小芷月才露出了笑脸，毕竟将来有机会到深山老林去探秘。今天小芷月跟随在爷爷后面进入山谷里头采药，才走到一半路程，突然听到一声声的叫救命。爷孙俩听到声音后就立马加快步伐往声音传出的地方小跑过去，小芷月在后面使劲地追，他发现怎么爷爷跑起来那么轻快，自己气喘吁吁都没有听到爷爷在前面喘气。更奇怪的是，爷爷平时都显得有些老态龙钟，从不走快，还教我要走慢一点，我以为爷爷走不快，怎么现在我想追都追不上。等小芷月追上爷爷时，发现爷爷正在看一个倒地的伤者，这伤者满面黑气，手臂粗肿，只听得旁边惊慌失措的妇人带着哀求的哭声说，快救救我的男人，快救救我的男人。老爷爷边按脉边问，怎么回事？这妇人大汗淋漓又焦急，有点表达不利，说被一条黑蛇咬了。不用多说，一句话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后面小芷月气喘吁吁地把药篓子拿下来，老先生说，小芷月，蛇药丸取下来。爷爷吩咐小芷月就地取点山沟水，然后把药丸融化并灌进这农夫嘴中。爷爷说，胸口还有热，脉搏清晰，应该还能救回来。药灌完后，只听得这农夫呛咳了几下，肚腹中咕噜咕噜作响，然后又大呕了一番。那妇人一看到这情况更是大惊失色，以为没救了，又要哭起来。老爷爷示意他安静地等待，不多时这农夫居然眼睛睁开，神志慢慢清醒，而且肿胀的手臂原本暗黑色的居然有些转红，等一会儿可以自己坐起来了。这妇人看了后悲喜交加，不知怎么感谢才是。老先生便说，以后耕田种地要小心，这片田地比较多蛇，耕种时要先用竹杖打草，蛇才会溜走，不要鲁莽的下地，草比较浓密的地方要割开来。然后小芷月又把剩下的药丸送给这对夫妇，让他们回去再服一次，可以把余毒给清掉。回来竹篱茅舍后， 小纸月一路上都在寻思。老爷爷问，纸月你想什么呢？小纸月说，我今天终于看到这白纸蛇药丸的厉害了，以前以为白纸治头痛美容最厉害，想不到这白纸解蛇毒救人命才是真正厉害的。爷爷笑了笑说，你去把名医类案翻下来看看，就知道这白纸不是凡药。临川有人以弄蛇或药为业，一日为父所孽，及时陨绝。一臂忽大如骨，少顷便身皮胀作黑黄色，遂死。有道人方旁观言曰，此人死矣，我有一药能疗，但恐毒气一身，或不可治，诸赵能相与证明，方敢为出力。众贤怂恿观之，乃求钱20文以往，才实请奔而至，命心及水，结果中条一生，以杖绝伤者口灌之。咬尽绝腹中糊糊然，黄水自其口出，臭秽腻人，四肢应手萧缩，良久复如故，其人已能起，与未伤时无异。便拜见者，且郑重谢道人。道人曰，此药甚一般，吾不惜传诸人，乃相白纸一物也，法当以脉冬汤调服，是事极不暇，孤以水代之。吾今活一人，可行矣，拂袖而去。郭少周得其方，常有鄱阳一族，夜至更台，为蛇齿腹，明旦赤肿欲裂，以此引之，即愈。小纸月又在寻思，为何白纸可以解除这毒蛇的咬伤？为何爷爷说很多蛇药片里头都少不了白纸？爷爷从来不把答案全都告诉小纸月，要他自己去参，所以爷爷只留了一句话，解毒离不开阳明。小纸月想了很久，终于想出一点眉目，不知道对与否，便在小笔记上记道，阳明经乃全身藏污纳垢最大的系统，五脏六腑浊毒都要通过阳明胃肠来排降，阳明胃肠通降，则百毒皆降。白芷擅入阳明胃肠经，秉阳明经之盛气，既能够化污浊为洁净，也可以帮助胃肠排浊。所以凡阴浊之邪，清洗肌肉血脉者，都可以赖养明胃肠来受纳排泄，就像垃圾埋在土壤里，随后都会被土壤消化掉，而白芷就可以加强胃肠土壤的功能。白芷跟其他药物不同之处，它还能消肿排脓止痛，这正是一般入阳明胃肠经之药所难以企及的。而蛇咬伤无非就是脓毒肿痛，危及生命。随后小纸月又抄录了几个白芷的验方。卫生一简方曰，治肿毒热痛，醋调白芷末敷之。冰壶及简方曰，治刀剑伤疮，白芷嚼烂涂之。经验方曰，治痈疽赤肿，白芷大黄等分，打粉米饮送服。小纸月笑笑说，这些道理我全明白了，连蛇毒肿疮都可以用白芷，何况这些普通的痈疮呢？难怪爷爷说，懂得治疗蛇毒的人就善于治疗一切无名肿毒、痈疽疮疡，原来这里头都是相通的，都用到这白芷善于助阳明胃肠主肌肉，助肌肉推陈出新，助身体去消肿排脓，可以把蛇伤脓毒看成疮疡来治，也可以把疮疡看成蛇疮脓毒来医。小纸月一里通间百里容，他为自己能够想通这个道理而暗喜，因为他自己终于弄明白为何爷爷治疗最顽固的皮肤病溃烂用上蛇药丸就能见效的道理。消肿止痛的对照实验，当想通这个排脓止痛的道理后，小纸月马上心头痒痒的，想要临证施效。基本上每次山中采药回来，或手或脚都会被各类藤木的刺给刮伤，一般出血结疤后没有10天半个月都难以彻底长好。这次也是一样，从采药回来，小纸月两只小脚上都被藤刺刮出血了，虽然不是很重，但随后也有点小小肿痛。一般像这种小小外伤，爷爷根本不会理会，因为要架上大把金疮药，随便敷上点，过几天也会好。这次小纸月一乐，我就来个临床对照实验，一条腿的伤口处比较厉害的，就用醋调上白纸的粉末敷在患处，每天换1-2次药。另一边肿痛的不太厉害的却不用这药，结果3天后肿痛的厉害的那一边好得快，肿消痛止， 局部的疤痕都淡化，很难看得见，再敷几天居然不明显了。而另外一边没上药的还有点肿痛，而且疤痕明显，这时洗干净来再上药也有效果。于是小芷月在小笔记本上记录，入山采药，左腿被藤刺伤到后，局部红肿疼痛明显，将白芷研成细粉，以醋调敷患处，每日换药两次，三天后肿消痛止，连疤痕都不留，足以证明白芷能消肿止痛，长肌敷退疤色。乳头皲裂的外用方，初尝白芷外用的神奇后，小芷月心中更是猎喜，好像挖到了中药世界里的一座宝藏一样。这不想啥来啥，研究什么药就碰上什么样的病人。有一位乳母乳头皲裂肿痛难忍，给小孩继续吃奶不行，不给小孩吃也不行，这可怎么办？赶紧找老先生来了。老先生问小芷月，你可有何招？小芷月笑笑说，我想白芷应该是一个妙招。老爷爷笑笑说，怎么说呢？我自己试验过白芷，能够消肿排脓，促进伤口的愈合。古籍上又说白芷能够治刀剑、金疮、舌伤、痈疽、局部肿痛，这正好对应上来。老爷爷笑笑说，好，就照你说的去办吧。小芷月就用单方白芷，一半叫乳母煎汤内服，另外把这汤扎再配点白芷粉，搞点乳汁调敷患处，想不到用两次后就不痛了。三天后皮肤皲裂收口，小娃子又可以吸奶了。这次小芷月更是开心，说我终于懂得用白芷了，内服可以驱风燥湿止带，而外用同样有这作用，真是内服之药即是外用之药，原理都是一样的呀。然后小芷月再次在小笔记本上记下《本草汇言》曰：白芷上行头目，下抵肠胃，中达肢体，扁通肌肤，以致毛窍而利泄邪气，如头风头痛，目眩目昏，如四肢麻痛，脚弱萎痹，如疮溃糜烂，排脓长肉，如两目作胀，痛痒赤色，如女人血闭，阴肿漏带，如小儿痘疮，行将作痒，白芷皆能治之。其性味辛散，如头痛、麻痹、眼目、漏带、痈痒诸症，不因于风湿寒邪，而因于阴虚气弱及阴虚火炽者，俱禁用之。白芷性为归经，性温，味辛，归肺、脾、胃经，功效祛风、燥湿、消肿、止痛，治头痛、眉棱骨痛、齿痛、鼻渊、寒湿腹痛、肠风滞漏、赤白带下、痈疽疮痒、皮肤燥痒、疥癣，禁忌阴虚血热者忌服。细心篇，郁闷与鼻不通气。乡里有一位年轻的读书人，苦于做学问时四处碰壁，越心急越学不下去，在学校里成绩老是提不上来，他就很纳闷，以为自己不是学医的料，于是郁郁寡欢，鼻不通气，搞得晚上也没法睡觉，经常要张口呼吸。不得已，他敲开了竹篱茅舍的门，小生非常敬佩老先生博学多才，医术精湛，不知道老先生能否指教晚辈找到一条读书的捷径。老先生笑着说，读书以勤为捷径，勤学则进，辍学则退，一心则进，多心则废。这读书人听了后仍然不满足，他心中就嘀咕，这都是老生常谈，我也够勤奋的，怎么还没见到明显的进步呢？天天扎在书堆里，怎么还没有大的进展？老先生是什么人？一眼就看出他急功近利、焦灼不安的样子，于是便领他到竹篱茅舍外面的一大片田园，指着农夫们播种好的禾苗说，小伙子你看看，禾苗是不是在长高啊？读书人专注地看了好一会儿，发现禾苗还是原来的禾苗，于是摇摇头说，小生没有看到禾苗在长高啊。老先生哈哈大笑说，小伙子，这禾苗每时每刻都在潜滋暗长，只是你观察不到而已。读书做学问更是这样，讲究厚积薄发，讲究长时间的积累，你三个月再来看这禾苗都结稻穗了。所以莫急，好事不在急中求，越着急 越会在做学问上留下重重阻力。只有不急不缓，持之以恒，勤学不辍，自然日久见其功。
然后老先生又带读书人到竹篱茅舍外一块大磨刀石前面，说：“你瞧瞧，为什么这么坚硬的大石头，居然像马鞍一样凹下去？”
这读书人一看，知道是磨刀石，这回就答上来了，说：“天天在上面磨刀，即使是石头也会被磨平。”
老先生听后，点了点头，说：“是啊，你以前如果学再多知识，如果突然间中断不学了，即使以前打的基础像石头那么坚固，但年长越久后，也会因为你的辍学，时间会慢慢把你所学给磨掉，让你遗忘，就像磨刀之时，不见其损，却日有所亏。所以学问之道，无他，只有持之以恒，用功不辍。”
小芷月在旁边听了后，也暗暗点头，他就是这样一步步被爷爷炮制出来的。
而这年轻的读书人听了后，心头的疑惑像纯阳融雪一般瓦解掉了，他向老先生行了个礼，说：“多谢前辈指教，晚辈受教了。勤学如春起之苗，不见其增，日有所长；辍学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归。”
读书人琢磨着这两句话，说：“我一定会把这两句话刻在书桌旁，放在心头上，作为我人生的座右铭。”
读书的问题解决了，这读书人方才想起这次来竹篱茅舍主要是来治病的。他继续说：“老先生，晚辈不知为何鼻子经常塞住不通。”
老先生笑笑说：“心头有块大石堵住，这肺通气能顺畅吗？”
读书人跟小芷月听后都哈哈大笑。
老先生对小芷月说：“去把细心粉拿过来。”
小芷月按惯例拿来细心粉末，用一点吹进读书人的鼻子中，读书人猛打几个喷嚏，鼻子马上通了，胸中的抑郁好像被一阵风吹淡了一样，高兴地说：“这药粉子太神奇了。”
老先生把一包细心粉末送给读书人，说：“这细心粉可以吹散你身体的乌云郁闷，但你心头的阳光智慧却需要自己去升起。从容为学，使君子长存远志。”
读书人一听后，知道老先生是在劝自己要志存高远，这样心中自然郁闷得消，就像山峰越高，空气对流越通畅，越不郁闷，只有山脚下气机才容易闷塞。所以为人为学要存高远志。
读书人听后也心中大喜，灵感顿时飞来，他也了解过一些药物常识，于是信口对上一句：“厚朴待人，遇里人敢不细心。”
三人听后哈哈大笑。回到竹篱茅舍时，小芷月便问：“爷爷为什么心中郁闷，鼻子会不通呢？”
老先生笑笑说：“肺开窍于鼻，诸气奋郁皆属于肺。”
小芷月听完后，马上在小笔记本上记下：“普济方曰，指闭塞不通，用细心末少许吹入鼻中。肺开窍于鼻，当胸肺气郁时，鼻子通气就不太好，所以可以外用取涕法打开肺气，也可以内服通宣理肺之药，把肺盖打开，比如麻黄附子洗心汤。阴阳道与痰饮消，天气一寒一热，老年人最难受，还有小孩子最容易感冒着凉。最近天气一降温，小孩子感冒，老年人哮喘的居然多了起来。”伴随着一阵咳嗽的声音，一个老汉敲开了竹篱茅舍的门。这老汉须发皆白，拄着拐杖走起路来有点颤颤巍巍，好像每走一步都要调一下呼吸，努力一下。小芷月看到过后，赶紧走过去扶住老汉，把他扶到诊台前。
老汉是地道的农夫，常年冒风淋雨的耕作，回来后又喜欢喝上一碗酒散散风寒，想不到这风寒是散出去了，但酒的湿浊却留在身体。所以说，酒虽然是活血散寒之妙物，但也不可以酒饮多饮。
小芷月问：“你是怎么不舒服啊？”
老汉咳了下说：“我这胸经常闷，走快点气就喘，晚上经常咳醒，睡不着，所以现在一副老骨头都没用了。”
老先生一边摸脉一边问：“你这咳痰晚上咳得厉害还是白天？”
老汉又咳了下说：“都厉害，晚上咳起来更难受。”
小芷月马上反应过来：“日咳三焦火，夜咳肺兼寒。”
老先生又问：“你这咳痰吐出来的是浓痰还是清水？” 这老爷子说都是一口一口的清水，带些泡沫，老土不干净，吐完了他又上来。我现在最想的是怎么把我这吐痰咳嗽搞好一点，不要那么难受就行了。老先生便问小指月说，这脉象病在何脏？小指月摸到是双关脉沉缓，双寸脉不足，便说心肺阳气不足，脾胃痰湿重。老先生又问病性如何，小指月便说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属于寒，痰水清晰量多，使寒痰流饮，使脾胃运化水谷功能减退，生出寒饮，灵心摄肺，所以胸满咳嗽。老先生又问那该怎么办呢？小指月说若要痰饮退，宜用姜辛味。老先生又说姜辛味之痰饮之标可以，可以治痰之去路也，要治其痰之来源，还可以加进六君子汤。小指月一会意，马上把这六君子加干姜、细辛、五味子三味药写了下来。其他药物还好理解，在用细辛时小指月一愣，怎么爷爷用到三钱呢？会不会听错了呢？便随口说爷爷不是说细辛不过钱吗？老先生点了点头说指月你说的没错，如果细辛用作散剂打粉服用，就不要超过一钱，这样就安全。你如果用作汤剂，如果辨明有寒痰流饮存在的，有病则病瘦，量大一点才能温肺化饮，才能把痰饮化开，不然病重要轻，如隔靴挠痒，难以把老痰流饮化掉。小指月听后点了点头，原来细辛不过钱是打成粉末，制成散药慎用。若用汤剂，只要辨证到阳虚饮停的，可以加大剂量使用。这老爷子一剂药吃完，大半年的夜间咳性症状就消失，睡了个安稳觉，高兴得不得了。五剂药吃完，气就顺了。奇怪，这痰饮都跑到哪里去了呢？只有小指月知道，这干姜、细辛、五味子温化肺中寒饮最快，寒痰流饮像清水一样的，老是去不了，是什么道理？爷爷曾经做个比喻，叫小指月看着外面一打水，叫他关水，领悟治水饮之法。小指月关了一个星期，才关出一点心得来。原来阴雨天那踏水就多，而且迟迟干不了，一旦阳光普照，那踏水就被蒸干了。人体胸肺中的寒痰流饮属于阴邪，是阴成型的产物，就像阴雨天有踏水在那里，你只有阳光大出，那水才干得快。所以维持阳光可以消阴意，把肺脾的阳气振作起来，那土壤里坑坑洼洼的那些水一下子就被蒸发掉了。所以治阴成形要懂得用阳化气的办法，而六君子汤就是帮助右关脉如缓的脾胃阳化气，健运脾胃。干姜、细辛、五味子就直接帮助上交心肺胸中去阳化气，把胸中停痰流饮蒸化，使水谷精微能变成津液，而不变成停痰流饮。小指月一拍脑袋说我明白了，为什么老人家咳嗽痰多，胸闷总是阴雨天加重。老爷爷问小指月说你怎么想明白了呢？小指月笑笑说我看到阴雨天那沟里的水老干不了，而阳光明媚的大晴天一下子就干了，所以老年人阴雨天痰多胸闷，是因为老年人阳气不足，不能把阴寒水饮蒸化了。老先生微笑着点了点头说小指月学医应该越学越轻松，当你一筹莫展时，要懂得观物取向，懂得调到阴阳脏腑的层面来思考，这样不论他疾病多么复杂，都可以找到一个好的思路，有思路就有出路，有想法就有知法。原来老先生一直都在给小指月传阴阳之道，借助这些治病的小招小术、小偏方小验方，让小指月去领悟真正的传统医道。